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火象三傻喵喵屋，我是白羊座的米卡萨，
我是射手座的萌仔，
我是天蝎座的关雅迪。
水
水
象星
象
座，
完
水象
了，水火不容，那注定
完了，
了今天是一期水火不容的节
这
目
是一
啊！
期
太可怕
关于
了
火锅的节目
啊！突然又变得美味了起来呢，
我要吃好吃的，真的好吃啊！这你
真
说的
的很
啊
好吃，你
？OK，
试一试。
没有。
然后为了录制这期节目，让它变得更美味，三哥还给我们准备了不知道叫什么的水果，
不知道叫什么，
哇，真的好奇怪啊！
对，
但
然
挺
后
好吃的，
现在盒也扔了，也不知道更不知道叫什么了。对，
今天什么任务啊？
本期节目的录制契机呢是这样的，米卡萨作为火象三傻妙妙屋的代表去参加了一期关雅迪老师的播客观影会的线下的活动啊，主题呢是关于网飞版的《三体》。熟悉妙妙屋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我们是很喜欢《三体》的。我们三个呢都是《三体》的书迷，之前我们也做过《三体》的一个人物片的系列节目，大概在我们节目的13期到19期之间啊，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然后这个之前其实去年、前年这个《三体》的动画和腾讯版出来以后，我们也都有关注，但是出于一些复杂的情感原因，我们没有做节目。
我觉得并不复杂，简而言之就是不喜欢。
就是不想录啊，就那么简单啊。
对，然后这次呢，去这个关老师这边组织了网飞版的《三体》的，应该算是观后感的活动。对，然后我就去参加了，就是第一排就坐，紧紧的挨着话筒。
感觉随手拿起来啊。
对，积极发言。然后这个围观了关老师、还有张小北老师、还有
严鹏。
严鹏他们三位关于这个影片的一些解析吧。我觉得我们也听了听这个人家业内人士是怎么看待这个片子，他们本身也是科幻迷啊，同时呢也是行业的这个从业者，听他们聊一聊，我觉得还是特别好的一个机会。
这期节目应该在我的开放对话吧，因为这两天我不是在拍戏嘛，工作比较忙，所以说我其实就还没有着急上传。但是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我肯定是那期节目已经上线了，所以在我的专辑开放对话就能听到。
对对对，也欢迎大家去关注。哎呀，我
当
觉
然续集吧，就当是续集。今天其实是那天的续。
对对对。
对，因为他是大概了解，而且我看了你们这个想聊的话题，也基本没有什么重样的，基本
对对
上
对，
挺
我
好
觉得
的。
就是你们讲过的东西，就让大家去关老师的台听了，一定要去听，讲得非常好。
我们这我都忘了我们说了些啥，反正。
我来给你总结一下。
哎呦，
我
有认真记笔记哦，关老师，
厉害厉害！
真的有认真记笔，我可以说吧？
可以可以
哦，天
可以，哎，
哪！
叫雅迪啊，因为好久没有在节目里叫我关老师，就一般都朋友都叫雅迪啊，就可以。
真的吗？
反而紧张了起来。
哦，天哪！
还有人管他叫电动车老师
对对
啊，我喜欢这个名字。
我的群听友群叫电动车群，电动车一群，电动车二群，对，雅迪电动车嘛，不
合
然呢，
理，
干嘛呢？对吧？
合理，合理。那这样的雅迪突然就拉近了一些距离
对，
感，
就
觉
是那
得
个，
雅迪叫
就
得
是
很靠的
雅
呢。
迪呀、
我知道，
小牛啊、艾玛呀、突然就进村了，感觉。
对对对，没有没有，挺好的，品质是很好的，好吧？至少小牛是很好的。
我怎么来是做一个什
等一
么样
下，
的
我还要插一句，就是吐槽一下，就是以后这些播客做播客的朋友们，你们搞线下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我们的米卡萨女士总是喜欢冲在人家活动的第一排，紧紧的挨着话筒，然后做出一些个社交恐怖分子的发言。我们之前去丢丢就是，我们就
对
坐
对
在人
对，
家的第一排。
当时也是人家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线下读书会的活动。然后萌仔很腼腆的说："咱们去学习一下人家的线下的模式。"我说："好的。"到了以后，人家都围坐在一起，非常温馨。一个咖啡馆就在那个咱们那天那个当代 MOMA 里边，他们在那个库布里克咖啡厅。然后我说："萌仔来都来了，来了我们就要坐第一排，然后
就坐在人家
主
主播的
持人
脚
家讲
边。
一下。"
然后
这
到
样
了互动环节，
吗？
他就积极的举手第一个发言。然后人家其他人本来都是听友，他直接上来："大家好，我是火象三傻妙妙屋的，你看啥？"他在你们的听友会
哎
出
呀，
现
这
吗？
样这样，复制一
对对，所以做播客的老师们，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人。
就是这个完全是复制了，可以前往我刚才说那个我们的邻居节目听一下这期节目的开场，那段我肯定不剪，放心吧。
谢谢你，哎呀，
太
谢
好了，
谢大家，
感谢三哥不遗余力的案例
那
小
是
破
不是
财，
我们才创造了今天录节目的
是
机
的，
会？
是的，
要
感
不
谢
是
三
怎么
哥，
能跟关老师一起录节目？
蓬荜生辉，蓬荜生辉。
小破屋蓬荜生
因为我
辉。
也很喜欢这个项目，所以说就真的好好聊一聊。我觉得我们三个男生那在那聊吧，现场除了你之外，发言的女生还是很少。你看现场就是男生居多，所以你们俩说要聊，我就很高兴。我说其实想听听你们的角度啊，就是大家互相碰撞嘛。
我们要不要把我们那天说的一些就是像你们的立场性的东西先
给大家分享。你来先做，我看这个当时给学生布置作业，你看来马上，你不是说做了笔记吗？不能白做，因为我真的是录完了就忘了，不是说我故意的啊，刁难他，因为他这样有笔记那太好了啊，
太好了。
我也是写策划的时候写的，因为那天听完我印象挺深的啊。
嗯，
当时呢，关老师和小北老师还有严鹏老师，他们三个人就是我，
啊，电动车老师，啊，
对，电动车老师，我记不清谁说了哪些了，但是大致有这么三个观点，我觉得说的非常好。
嗯，
第一个呢，就是网飞的制作模式现在是一种偏向快餐式的制作，
嗯，这肯定我说的，制片角度肯定都是我们相关的。对，
所以这种模式呢，就导致网飞版的《三体》第一季肯定不会是精品。嗯。但是呢，《三体》作为目前中国最有价值的科幻 IP， 能够通过网飞的平台重新制作，推向给全球的观众，
嗯，
这件事情本身一定是利大于弊的
啊！一听也是像我说的。嗯只要是跟制片思路有关的其实都比较像我。嗯，
对，所以我们更期待的是在作品本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更高的未来，会有更好的团队和投资来不断的更新和制作。
嗯，哎，嗯，
这个当时现场关老师他们举了一个沙丘的例子，
嗯，
啊，就沙丘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科幻 IP 嘛，以前也拍过电影也拍过电视剧，
嗯，
但是也都大家都不买单。
对，
都
你在等
等，
嗯，还有什么重要的观点，还挺多的。
这是第一个啊，对。然后最后沙丘迎来了韦伦纽瓦嘛，
对
吧？对
啊，对啊，对
对。然后呢，第二个观点呢是说，网飞版啊，这个是小北老师说的，我记得他说网飞版的《三体》呢，
嗯，
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原作的宏大格局和地球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利益被缩小了。
嗯，
这句话是我翻译总结的啊，
嗯，
但是我觉得对当时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嗯，
因为
格局小，他说
对
格局小了
，对，因为原作呢作为独立的人物关系，然后以及国与国之间的一些合作，包括一些立场的交汇，突出的其实是我们面对地外文明的时候，整个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一些这个故事。那网飞版呢，考虑到改编的剧版的受众，包括制作投入的一些因素，它大刀阔斧的对人物进行了一些改编，这个呢我们可以理解。
嗯，
但是整个故事的发展，包括一些关键人物的演化，只能期待后续几集的表现。
来给我们那个三傻姐戴上监听耳机，让你听听自己动听的说话的声音。
哦，
啊，我看你说的那么投入，赶紧给你加一个监听。嗯，
但是这个戴着我会头痛。
那没人交给他，你头痛了，嗯，
你先戴、
嗯，
你先戴。
好的，
嗯。
然后还有第三点，
主要是在视频播客上看这个画面特别专业，是吧？你看立马专业了50%，
哎，
是吧？
是的，
对吧？
他现在如果头前面这是一个谱子的话，他就立刻可以开始对着麦克风唱歌了。
好，
忘了是视频播客，那岂不是看见了我在读本子？
你以为大家不看画面就听不出来你刚才在读本子吗？
你
到底是听众有多傻呀？
都已经说了你在记笔记然后再读笔记了，
啊，
真是的。
哎呀，好了好了，还有最后一条，
啊，
最后一条是说中国科幻的影视剧的改编呢，
嗯，
未来还是要期待本土的导演，并且是真正的科幻迷导演来创作。
是的，
嗯
嗯，哇，
以上，
真的，这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几点你都覆盖到了。所以刚才这一趴是 previously 啊，开放对啊previously 啊open conversation， 叫美军啊，上半段我们是聊的这些，
嗯
啊，那然后接着，
嗯，
你们俩其实我真的很好奇，所以先听听你们，
嗯。
不是按你们的流程怎么着，是需要我先聊还是你们先聊？
不用，我们都可以了，后边就基本都我们
freestyle
了。对，
真的我自己看完了，我现在回想一下还是跟那天晚上差不多，因为录完这期节目两天过去了，我并没有特别大的翻转，时间还太短。我们刚才不说嘛，
有可能
就是是不是以后啊，对，质疑
重
回
超越。
就是我今天在那个有一个群里面在讨论这个剧，我就说我更关心的是第二季能不能被顺利预定，因为最新的消息在这个周末其实它的播放量的时长就是在这个 Netflix 新剧上并不是表现最好的，是排名第三，排名前两位的都已经宣布马上续订第二季，另外一个剧都直接订三季了，
嗯，
都是播放量可能还是人次我忘了，反正2000多万，它这个三体好像在1700多万什么的，就是小时吧，好像现在应该就按小时算，
嗯，
所以我现在更关心的是他第二季什么时候确认，那理论上应该会拍了，所以这是我最近啊看完了之后更关心的事儿。因为如果他第二季不拍，他前面着急忙慌的把故事讲成这样，是不是不就浪费了吗？
着急忙慌，
对啊，你不觉得就是本来是一个是吧，这几万里长征路，
对，
现在完全是改成了博尔特，然后疯狂跨栏了。
嗯、是是是，进度推进度推得很快。对，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是在参加你们的活动，参加这关老师活动之前一天才把这个剧看了的。然后转头呢，我跟萌仔说我们要录节目，萌仔又在第二天晚上把这剧刷完了。
哎，看来这个工作量还是不饱和哈。
不要被萌仔的老板听到。
不是，你应该理解成我对这个三体的故事的这种爱好以及对这次录音机会的重视。
不是，因为今天不是说他老板那个问他、啊、听说你在做字
啊，
所以你看啊，哦，原来，哦，原来真的是一晚上就能看完八集的美剧，
开始倍速，然后用博尔特都已经在跨栏了，我要开着倍速看到跨栏，你感受一下我的速度。对，
嗯，
你们俩觉得怎么样啊？
我其实是这样的，我昨天因为我看的也很快，然后看完之后就没什么时间了嘛，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填这个策划，然后昨天被三哥摁着写策划的时候，我也没顾上看他前面写的笔记，因为他真的写了很多笔记，所以我就直接开始写我的想法。刚刚他念完他的笔记之后，我发现其实是一样的。
是不是英雄所见略同？
只不过
都是英雄，
雅迪和其他几位老师他们说的语言更加的精炼，被你这个总结完之后感觉说的比我好，就是把我的想法用更好的话来说出来
了。
但是就是简单来说，作为那个书的原著粉来说，无论如何它能被拍出来，心里肯定是高兴的，对吧？至少我们喜欢的作品被世界级的这个片方制片方来运作了，我觉得是个好事儿啊。然后这个片子呢，这八集看下来以后，我的感觉，我最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我没有看过《三体》这本书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中等偏上水平的美剧，就可能和这几年看过的一些比较快餐的美剧差不多的感觉，对，就不至于说拿不出手或者说不好看啊，是这种感觉。但是更大的问题就是，可能我跟萌仔都比较共同的感受就是。对这些关键人物的重新的捏合实在是过于离谱。
但如果只是作为一个美剧的话，我觉得它的味道也有点怪怪的。就是它介于中国影视剧和美剧中间，如果用美剧来看的话，它不够性善色和暴力。
那你看谁它不是 HBO 对不对？
那也不是 Netflix 也很对吧？
他不算英剧吗？不像英剧吗？他毕竟都在英国拍的，但还是美剧的。
我觉得是
美剧的套路，整个那个味道是美剧的，
嗯、
但是他佐料下的又不够重，没有美剧那么重口。但是他又不像中国的这些剧那么收敛。所以我觉得看着观感是怪怪的。
他最美剧的部分就是同班同学，毕竟两两搞在一起。
哎呀，
嗯，
而且有一对奇怪的 CP， 我们可以后面说，就是。boss CP，
我知道你说那俩，
这是我最大的雷点。
对，你们这边对书都很熟嘛？那你觉得他这个从改编上觉得这样，其实从剧的角度你是能接受的还是？
我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我看到这个设计的时候，我立刻就明白了，其实它就是删减和柔和人物嘛，这个是所有的小说影视化都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事情。因为你影视化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嘛，你所以。小说铺的那么大，那你把这几个人捏在一起，然后适当的删减一些枝节，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是的，
只不过这么关键的删减，特别是我可以直接说，
你觉得最重要的删减是啥？
说吧。
就是杨东。因为首先他那句台词我是非常喜欢的，就是
物理
学
不
存
在
了。
对，
对他把这么重要的一个灵魂台词删掉了，然后还把它改成了叶文洁和叶文斯的孩子。
对，
那也就导致叶文洁去杀死她丈夫的那场戏也没有了。我觉得那一幕其实叶文洁整个人的心路历程对我来说是整个这个故事的基调，包括他后来做一系列事情动机的一个很好就很强的支撑。
对，
但是你把这些东西都删掉之后，他感觉就变成了一个比较扁平的反派，或者是一个脑子有点轴的老太太那种感觉。
本来叶文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他在大历史的背景下，他是本身是一个思想非常的就是变化很多层次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家。
对对对，
现在里面你看不到他科学家的任何的维度的。
他甚至做了一个50级减40级等于10级的题展示给他的领导，那里也很搞。对，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做三体人物片的时候，叶文洁我们当时就讲了很多，就是他的人设，包括他就是作为故事基调的，包括他的 整个人生的几个大的转折点，其实它不是一下子黑化的嘛，
当然
对吧？而且甚至到最后，我也不觉得它黑化了，
它其实有更高的一个自己的信仰。
是的，是的，是的。他你看，一开始他爸爸的死是第一集，妈妈的背叛紧接着，对吧？然后呢，是来到了这个东北林场以后。
恋人的背叛，
其实原著里面我觉得他和白慕林上升不到恋人的关系，
有点那种叫革命友谊之上爱情之下爱情未满的那种中间状态，
对
吧、嗯、
对，而且我甚至不觉得他和白慕林有什么实质的交往，
是这样的，
对吧？情感的交往，但是
革命友谊之上有一点小暧昧，
对，而且呢他们俩最终被抓获，就是被组织抓获的这个点并不是因为这本书，而是因为那封举报信，对吧？这个信其实当时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下，那封信发出去以后，你的这个立场和这件事的性质就变了。
但这个举报在美剧里面都是不存在的，
对，这个不存在了、
啊、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被砍掉的点啊。然后以至于这个白慕林的背叛，然后才到了他在监狱里边又看到了自己的妹妹在父亲的那个认罪书上去签了字，这等于是妹妹。
妹妹这个角色也删掉了，
这都没有了。哎、妹妹删掉了吗？
删掉了。
哦、
没有妹妹。对，
对，
那个红小兵不是他妹妹。
那不是，
不是、啊，那就是当年在。我这样说话不会好，就是音量 OK 的吧？
啊，可以。
嗯，对，
你听着 OK 就 OK。我这电瓶给你调过了。对，
好的，好的，
OK,
谢谢。妹妹那里那个红卫兵就是当年在台上最后把他爸爸给打死的那个
红卫兵。对，我就是那个不是他妹妹吗？
不是。
妹妹，所以其实电视剧里我没有看到妹妹有任何的以任何的形式出场。
原文里也很简单的写妹妹，就是没有。
但是美剧里这个人角色就完全隐身了
。对，但其实这每一个人就是他们作为叶文洁原生的一部分，原生人生的一部分，其实每个人都给了他一击一击一击击，然后才对吧，才
走向了
他才走向了后来的这条路。这些东西都拿掉以后，你会觉得叶文洁非常扁平，仿佛就是我吃了点苦，我要报复社会。但是这个事情原本就没有那么简单，
他也不是报复、啊、
对，
他做的事情又不是那种打击报复的，所以就很拧吧。
或者这么说，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叶文洁这个角色最关键的是，他是整个三体故事或者是地球往事故事的一个基底。
对，
这个基底它不只是说它的大时代当中那个背景，那只是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基底是它的人性的部分。
对，
是大刘作为一个作者非常独创或者大胆的一个设定，就是在追求人类文明的这个向前进的过程当中，很多像程心后面提到那些圣母心也好，大家经常说那种人类一些情感多愁善感，它是柔弱的，它是荒谬的，它可能大刘更推崇的是一种更加冷血的更加理性的
不择手段的前进。
就这次韦德保留的那个台词嘛，就是前进、
嗯、
只有前进、
嗯、
就这个还是比较继承了大刘的那个东西、
嗯、
所以为什么大家对韦德这个角色还可以啊，一会儿聊、
嗯、
所以我觉得叶文洁表面上这个角色我们说他层次被扁平化，其实最终是创作者你如何理解原著的创作基底底色。
对，
是冷酷啊、
嗯、
是极为的理性的冷酷、
嗯、
是把人性的柔弱那种温情的东西完全踩碎到一边。现在我们看到的它只是呈现文革，对他们来说这叫视觉奇观，好像是展现出了那种冷酷但这个冷酷距离大刘真正想表达的人性自我超越之上的那种超然的理性带来的极为的冷酷，这个在那个古筝行动里面其实它的确是展现了一部分，但是也依然是建立在视觉奇观之上。
对对对，
叶文洁承载的是内心的冷酷，
是的，
他选择要把全人类都背叛了，他要追求一个更高级的文明或拥抱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是他一种美好的追求，但这个美好是非常冷酷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刘一直以来流浪地球也是，
对，
流浪地球多冷酷啊。
对，流浪地球的结尾也是非常黑暗的结尾，
当然就是你让多少人就直接在陆地上给你
冻死了，
对，
冻死，然后
刚死了就
爆炸了，害惨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啊，就是咱不怪他们改变，因为这是人家的权利啊，人家跟咱没关系，咱们就是今天作为一个观众，我觉得这是叶文洁这个角色，他把他现在压缩成这样，其实对整个包括他第二季，都是影响是很深远的。
对对对对，因为你想原著里面对叶文洁的描写，包括他后面就是他真正去发这个信号，以及他又过了那么多年他才收到回信，就这漫长的生活当中他又结婚生孩子，对吧，怀孕这件事情，就其实我觉得人是缓慢的在变化的，他的状态是动态变化的，这些东西都被省略掉了。
对，他毕竟是统帅嘛，
对，
现在不像他现在啥都在美剧里面，他最后一提那个聚会，我其实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定位他，他听像个教主，
嗯，
他现在就不是统帅，感觉就是我要开启一个新的人类文明，
嗯，
他是特别有仪式感，
嗯，
他说他吸引的都是顶尖聪明的人，因为他通过那个游戏聚集而来，他肯定不是傻子，对吧？
嗯，
就是什么三傻什么这种肯定不行，对吧？他怎么 Q 的？
加入那个
我啊，我说三傻，我说他个人没有说另外两位，啊，我只想炮火冲向我比较熟的米卡萨啊，所以说，但是你看他在这个剧里面，我觉得像个邪教教主，好像就维度非常单一啊。
是的，是的，其实原著里面呢，因为叶文洁就是到后期的时候，这个教众就是他的这个 ETO 的组织里面，大家不是也在互相的猜忌，就是说。你们以为统帅是那个拯救派吗？就是我觉得统帅有可能是降临派，就他们是有这些那个有一些争执的。但是其实你看后面的这个 ETO 的组织，包括原著里面他们当时弄了一些，就是比如说他不光是招揽科学家嘛，他有很多别的行动，比如说拍环保的电影影视剧，宣扬环保，然后宣扬这个科学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侵害。
腾讯版的那个女记者，我说你一说这个我满脑袋。
对，原著里面这个设定铺的挺大的，然后做这些事情其实背后是靠伊文斯的财力在做的。
嗯
啊，他们给到叶文洁的这个统帅的这个精神领袖的地位，其实我叶文洁应该在组织内部，他是我觉得他是不承担任何管理工作的，他应当就是一个。
看板娘
哎哎，照你那么说的这个美剧逻辑还对了，等于这个叶文洁负责对外，伊文斯管内务，这俩女主外男主内，
因为对对对，因为你想后来包括开发三体游戏，包括组织这些人办这些事儿，这些事情我觉得是完全超出叶文洁的能力范围的，他毕竟后来他回到学校当老师了嘛，他也没有这些社会关系，他也没有这些钱，
对，
后面这些事情实际上是伊文斯出钱出力出人在，
他是一个超级大吉祥物啊，
对对对对，但是他的那个精神的内核肯定是在那儿，大家是冲着他，因为大家对于ETO的组织的人来说，叶文洁是那个真正发射了信号和收到回信的人，所以他的那个地位和价值肯定是不容撼动的。
对
对，
但是在这个美剧里面改编，你看他是直接伊文斯跟他打电话，跟三体人。
对，
这个其实你觉得
处理怎么样？这个原著里面也是这样的。
我知道，
对，
他这么处理，你觉得还行吗？这么拍？
嗯，怎么说呢？伊文斯的戏，其实我怎么说呢？就是他和叶文洁的关系这一点上啊，其实我不太排斥这个剧情，就是我能理解他删掉了他原配的这个杨卫宁的这个丈夫，这个省略就是删掉了很多东西。但是我当看到就是叶文洁说出国，他到伦敦来参加那个应该是教学访问吧啊，和伊文斯又见面了以后，我觉得如果这是平行时空的叶文洁的人生也不错。
你觉得呢？他这个平行时空，
不，我只是不能接受他一定要把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搞在一起，这个事情，
那倒是，
就是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是简简单单的革命友情呢？
因为
就像白慕林，就像伊文斯，他们明明是干干净净的革命友情，你们在干什么？
我跟你说，因为这个，我们那天不说了吗？这个 Netflix 版本最后，我们地球网是这么宏大的故事，最后就变成像我北京电影学院九八级管理系同班同学同学会就全解决了，牛津五人组搞来搞去就是同班同学嘛，大学同班同学，
是的是的，
对
对
对，
这
是另一个，
所以说他们在一起谈恋爱，伊文斯跟叶文洁就都顺理成章了，对吧？
顺理成章，
其实他俩年纪应该差着挺多的，他俩应该这个我记不清了，对，哎，他总而言之已经这么演了，就这样吧。
怎么样？你对整体改编你是觉得可以是吗？还是能接受，
单独的故事的话就 OK 的，就是一个还不错的美剧吧，里面也有要悬疑有悬疑，然后进度推列很快，没有拖剧情，所以其实看的是蛮爽的。就是
等一下我要再补充一个叶文洁的，我们把叶文洁说完，
对，把叶文洁说完，
把叶文洁说完，就是叶文洁还有两个这个改编的让我觉得实在是不能接受的点哈，一个是叶文洁得知自己被组织放弃以后，就是他们那个把这个古筝计划结束了，把信息都截获了以后，叶文洁发现就是说啊，你跟伊文斯三体，你跟伊文斯做这么多对话，然后我已经被放弃了，而且组织已经允许警方来把 ETO 的那个大会给围剿了，说明我们已经被放弃了嘛，对吧？那得知被放弃以后呢，这个剧里面的呈现是叶文洁就是很阴暗的，很甚至说很有很狡诈和阴险的说，意思就是说我也留了一手， 就是感觉好像是我要开始向三体组向三体复仇了，然后后边接的是他给罗辑去讲那个
罗辑，
对，
索尔，
对不起，
我不承认
是罗辑。
Don't play with God， 是吧？
对，就是这个点上，其实原作里面叶文洁在意识到，就是说。三体跟伊文斯有对话，或者说已经阶段性的放弃现在组织以后，其实叶文洁自始至终是平静的。叶文洁自始至终，你看小说原著当中，他没有任何就是说我很暴躁或者是很崩溃大哭什么这些东西几乎没有啊。包括他知道自己是被组织放弃以后，原著里面甚至没有专门去写说我被组织放弃，我都不记得有这样的话啊。但是影片当中呈现的就是。他仿佛是说啊，那你放弃我好，现在我要复仇，我要告诉地球人怎么消灭你。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意思，我觉得在原作里是不存在的。原作里其实就是叶文洁最后是说，无论结果怎么样，他应该有一句话是说，无论最终结局怎么样，我尽到了我的义务。是他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失控了以后，他告诉了罗辑宇宙学的那两个定理，对吧？他是把这个两个道理说出来以后，那未来人类怎么走路怎么选，那是你们未来的事情了。他最后叶文洁最后说的是，无论如何，我尽到了我的义务，就是我尽到了我能做的事情啊。他其实是有一点。他自始至终我觉得他也不是想让三体来消灭人类，对吧？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包括到最后其实他也是把这个希望留给了人类，然后你们自己再去运作。叶文洁到最后临死之前，我觉得是有一点悲悯的那个意味在身上的。对，绝对不是说我就黑化了，然后我现在告诉地球人怎么去整治三体世界。
对，
这个不行，这个我完全接受不了。
他说这个就是也是叙事进度比较快嘛，
嗯，
就是他会把这个黑暗森林的相关东西往前引，试图往前引，
试图往前引，
还好没引出来。
对对对，
这些都可以用您说的那个快餐化的处理去解释，因为他快餐了嘛，所以他为了让更多的人更快的 get 到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不能用这样层层递进或者是深藏在里面，然后各种
对，
就是那叫什么隐喻暗喻这些东西他都只给，全部只给，
而且所有的物理学的知识科学的知识他也不
简化简化简化
他就不讲，
对，
因为那宇宙闪烁你看他竟然拍成那样，他就你就知道他拍给谁看的了，
肉眼都可以看到闪烁，哇哦，
全世界的人
他完全不在乎原著真正的说宇宙闪烁指的是什么意思，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剧是在给谁看，
是的，全部只给，
嗯，
就是你最讨厌的那个
哪个？你最讨厌是哪个？
因为我们曾经批评过某些作品，实在给的太值了，还太多了，
就给的太多了。
对，但他就是
那这次是删的也多，给的也多，就变成了现在这个版本，对吧？
嗯，
把原来的脉络，然后就加粗，拿一根粗笔把那个主脉络，重描写，把全部刮掉，就只剩下这条线来看。然后还把各种不相干的人凑在一起，哎，你们是同学，你们关系很好。
而且他把云天明是吧，就直接
不要。
但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种感受，我觉得云天明这个改编好像是最积极的一种改编，赋予他了很多主动性。
对，
这个以前云天明挺被动的呀，我觉得。
就是我们讲原作里边，其实大家都比较不喜欢的一个点是大流血的感情戏。
他一直不太会写。
对，这当中就是程心和云天明的，我们叫他磁悬浮爱情，就是不知道从哪儿来，然后一直飘在空中，
情不知所起，
对对对，
一往情深。
他们彼此的感情，
我跟你说，大师都这样。
真的吗？
包括宫崎骏啊。
哦，哎，你这么说好像也有道理。
天空之城他们俩怎么就爱上了，你告诉我。
可能是动画呀。
他跟这有关系吗？那我跟你说，那随便你告诉那个叫千与千寻
也是
小白龙，或者
是动画呀。
是动画。
那是不是大师，他们是不是都是大师吧？
但是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你不能用写推理小说的那个标准去要求写诗的诗歌的诗人呢。
是不是爱情都是磁悬浮的？我们不管它是什么题材，我们说的爱情是一样的，你要有本事是吧，这个用别的载体，绘画表现爱情还是音乐表现，随便，但至少这都是故事载体嘛。
但是这么说啊，就是原著里面他们俩的爱情确实很磁悬浮，无论是云天明喜欢程心，和程心后来反向，因为云天明送了他星星，因为云天明死掉了，而对云天明产生的感情，我都觉得非常的奇怪，就是
现在就很 solid， 现在就很，你就觉得他们俩爱的可拉扯的最多，给了几乎一整集的篇幅，对吧？
对，这一部作品，说实话，因为我作为一个憨憨代表， 我一直看到云天明要签那个遗嘱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他是云天明。
他买星星你都没意识到呀？
不不不，他先签的遗嘱，
先
有的钱
后
买的星星嘛。
就
他前面生病，他生病我都没觉得。
就继承了3000万英镑，
两千万英镑，对。
然后你就意识到应该是他，
我才意识到他是云天明。前面他得病什么的，我并没有意识到他是云天。
我，
一个突然有钱的绝症患者，哦，是他。嗯。
那我是发现我其实不太在意他是谁了，因为我已经知道这个改编思路了，所以你编成啥样我都觉得你应该是有你的理由的啊。我就没太去有特别多的个人情绪往里带，我就看看他怎么拍的吧，我就关心大场面怎么编织啊，或者你那些钱都花在哪儿了呀。我毕竟说是大制作嘛，其实我也觉得看上去没那么大，就是
大制作你说是游戏那部分吗？
就
特效
都各方面，就场面什么，你看它最大场面《古筝行动》，你说又有多大场面呢？群众演员最多，没准是 ETO 聚会，那个对吧？人最多吧，画面里面的人最多，对吧？其实他也没什么那么大场面嘛。
嗯，
经常那谁那个 Augie 谁从地铁一出来，马路上一个人没有，对吧？你就街头空空如也，当然那是只暴乱了嘛，他故意要拍，那真的就为省钱吧，对吧？我反正觉得还是个挺省钱的剧，就是他可能花了很多钱，可能是因为他们人工贵
啊，
就精度上没有那么好，但意思上都还可以啊，就你说审美上都还可以，但的确是你说多么的炫啊，我倒没有觉得多么炫技啊，什么都还没有，就把该做的做到了。
云天明去买星星的那场戏的结尾不是紧接着就接片尾曲了吗？
对，
那块还挺感动的，不知道为什么。
主要是音乐，你喜欢音乐，你喜欢那首歌，
喜欢那首歌，
它带入了一种 MV 的这种情绪烘托的这种效果。
他到那个群星计划那个长廊里面，然后看那个墙壁上的放的影片嘛，放
的
宣传影片，让那集结束。对
对对，
云天明这改编真的不错，这个云天明蛮可爱的，期待他后续的表现。哦，不过有一个点，
那个先说云天明说两句，那个演员其实本身选的他那个气质，就是他没有那么。他有种 nerd 的气质，但他并不是 nerd 的，
对对对对
对吧，他一个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那个我看过那个演员的访谈，他提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点，他在扮演那个角色表演的时候，他在反复提醒自己，我没有在拍三体，我在拍的就是一个发生在英国的一个独立低成本的文艺小制作，就是关于一个男人从小暗恋他的女同学，长大最后自己临死之前也无法把这个心意传达给他，也只是用自己的行动继续完成了他的爱，在他的生命结束之前，但是在他结束的时候他又意识到某种程度上他的大脑可能会一直漂浮，那么在未来可能会陷入这种永远的无尽的黑暗，可能只有微小的概率或许他可能被外星生命捕获，所以他一直在告诉自己说后一趴不去想，他就是在扮演一个这样暗恋的男人就可以了，因为他觉得所有三体小说他看了很震撼，但是他觉得那些东西其实
跟他没关系，
会干扰他塑造这个角色和阐释这个角色，我觉得他讲的是有道理。
对对对，
云天明并不知道那些东西。
对
啊，所以说在这个大世界里面他不是全知视角，从这个角色里面他那些都不知道，哪怕现在他这个人名叫 Will 是吧，现在这个角色就是 Will， Will 他什么都不知道呀。
对，
那他知道的很少，哪怕他同学跟他讲可能都没有讲那么多，对吧，他后来只是知道一些只言片语，然后只是跟他说一个什么是个什么是个什么计划，对吧，要把他送出去，仅此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演员他把握的还是挺好的，就一看他是在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啊，
对对对，
没有啊，没有血了，只有大脑那个肉，只有1.5公斤或者2.5公斤，我也不知道他大脑大概有多重，怎么切咱也不太熟，
带点种子，
大概他就有那么个一坨肉的这个角色，哎呦，好感兴趣，那就我觉得他这个表演方法是对的，挺好。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喜欢这个角色，就是你看人家阐释这个演绎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是有自己的思考的，所以大家会觉得能在情感上投入更多吧。
对，而且明显他在就是整个这部剧在云天明和程心的感情上还花了，我觉得是下了点功夫，给他们挺多的时间，
我都觉得太多了，
对对对，
我都觉得你不觉得这样拍也便宜吗？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那个规模哎，你拍爱情戏能花多少钱对吧，
对，
哎，反正也有好有坏吧，我也不能说人家这事儿不对哈。
对对对，但是就是还是挺直给的，就是云天明从床头柜里掏出那本童话书来的时候，我都愣住了。
Fairy Tale，
我说有必要吗？因为原著里是没有这本书的， 原著、
啊、
对，
当然
对，原著里最后他是为了制造一个咱们俩都听得懂的一个秘密，他说小时候我们一起看的童话故事，
对，
甚至他们俩小时候根本就不是一起长大的，
对，
对吧？然后结果现在真的掏出了这本书，
我觉得他这事儿你知道吗？是给后面云天明讲那三个童话，
对，在
铺垫，
在铺垫，
他就是从这本 Fairy Tale 里面讲了三个童话。我他肯定是这么铺垫吧，我觉得，
对对对，
所以他为什么要给那个书好几次特写、
嗯、
还要打开里面有签名，我觉得这都是他在做铺垫、嗯、
还有他们一起坐的小船在水上、哦、飘呀飘，
但那个好像是原著里面就这么写的，
没有
前面是没有的、哦、前面是没有的，
小船
这个小船的意象到什么时候才出现、嗯、是原著里面他们开始解读云天明的三个童话的时候、
嗯、
云天明其中一个童话里面讲了那个泡沫船在食人鱼的岛上怎么前进的故事、
嗯、
是说把那个肥皂放在了船的后边去，你通过那个肥皂的泡泡把这小船推进了、
嗯、
然后是诚心的助手 IAA 说我想叠一个小纸船、
嗯、
然后还带着诚心上博物馆里边买了一块肥皂、
啊、
因为肥皂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东西了，
对，
他把那个肥皂放在小船上去实验了一下，然后他们俩才想出了曲率驱动这个东西、
嗯、
这个小船的意象是在原著这么靠后才出现的、
啊、
然后他现在在剧里这么前面就给了他，可能真的是怕后将来大家看不懂，
现在更看不懂哎、
啊！包括你听我说，这个童话书其实我觉得放在这儿是一个很大的 bug。
嗯，
为什么呢？
我也这么觉得。
因为后边就是因为云天明和诚心在、就是在几百年以后在太空中相遇的时候，
嗯、
是受到三体人的100%无死角监控的。
对、
嗯。当时给到云天明的指令是：如果你说了任何我们认为可能对我们三体文明有危险的事情，我会马上引爆你。
对。
马上引爆，你们俩就拜拜了、
嗯、
啊！所以呢？云天明说的每一句话三体都在监控，
对，
云天明既要告诉诚心怎么挽救地球、
嗯、
又要不能让三体听出来，
对，
他这是在教他挽救地球，
对，
云天明一上来说的是还记，就是他们俩先见完面什么风吹麦浪这块都过去了以后，云天明说的是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看的那些童话故事吗、
嗯、
诚心一下就意识到云天明开始说假话了，因为他们俩不是一起长大的，他们俩根本没有这一段过往，根本没有这个童话故事这回事儿。
嗯，
然后云天明说当时你写的那些故事我写的那些故事怎么怎么样，诚心这个时候才整理大脑说啊，他应该是要告诉我一些事情，但我们不能让三体听懂
啊。那我觉得他要现在这么拍他再这么改，
嗯，
前面是个 fairy tale，
嗯，
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看的三国演义吗？然后我操，我勒个去，不是 fairy tale 吗？ three kingdom 这是怎么回事？就是他得这么面上他就知道后面说的是假话。我跟你说这是个技术问题，这是个编剧技术问题、
嗯、
就是我同意你担心的那个点，
对，
但是我也怀疑啊，他们没这脑子。
哦、对，你看你刚说《三国演义》，说明关老师也不记得了。三体看过三国演义，三体和伊文斯的对话里边，
啊、
伊文斯怎么发现三体人没有讲话的功能，是靠思维交流的？
啊、
是三体先讲了说，你们有一本书叫《三国演义》
啊。对对，我就要举个例子，
对吧？我看不懂。
不是我的意思说、啊，三体不知道他们小时候看没、
哦、看过，
就是他因为。诚心知道我们小时候看的叫 Fairy Tale 不是三国演义，
你只要改个名字就行，
对，你改个，我是这个意思，
你只要改一个明显的让对方意识到有问题的点就可以。
至于三体人，我觉得啊，张飞杀刘备不是啊，你们人类小说里面不是这么写的，那他可能会说你在说什么，你是不是在传递什么密码信息。但是他如果真的把那个三国演义的故事讲出，他知道他在里面啊，从中再去啊，是这么来。
对，反正就我是蛮担心后面这个点的，他怎么去弄、
嗯？
我觉得这些东西他前面给的太直白了，就完全。
对，
嗯，我在我看来没什么。
而且我觉得那天小北提的另外一个担心，嗯、他就觉得这个索尔这个演员演罗辑，他就怕接不住嘛。
啊，
那肯定接不住。我们现在来到罗辑这一趴了吗？
啊，
来吧。
直见人，不是？那你先说，要不是这老黑啊，
嗯，
这黑人演员。你脑子里面有没有在美剧里面谁能演罗辑的形象？你会弹出来吗？或者说先说中国演员，你觉得谁适合罗辑？
罗伯特·唐尼。
谁？
唐尼·罗伯特。
哦，就是钢铁侠。
嗯
啊，我不同意。
很适合前期的那个花花公子的形象，
哦、
而且他后来严肃，钢铁侠到后面是救世英雄、
嗯，
就他那个严肃起来的范儿也很直见呀。他、
哦、
那不就很直见吗？妥妥的直见人，好吧。
哦、
I love you 3000、
嗯。我同意了。
嗯、对，我脑袋第一个想到就是他。
哦，我还真没有想过。我其实我觉得谁演无所谓，就是我并不是很介意演员，或者是很介意他的肤色这些，这些我不是很介意。
但我们说的是气质嘛，我觉得的确现在这个索尔是气质有点，就人畜无害，你知道吗？
咱们是我，咱们是
啊，对，不是就淳朴，也是淳朴，
嗯，
有点村儿，
就是我
对吧？就是咱的话
说，说
那这个就有点歧视，是吧？人家有说哎，他妈歧视东西没有，就是一种乡土气吧，乡土气态的。我觉得逻辑
不是说黑人村儿，是他这个演员村儿，在黑人中也算是比较村儿的一个黑人。
对，我这个村儿真的就是觉得。逻辑他不可能村儿，他绝对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这种气质。
对，对，如果要排行的话，那么罗就是罗辑的这个选角，我觉得应该是这部剧当中我最不满意的。
嗯
啊，最最最不满意的，我真的我前面完全没有任何想法，他是罗辑，我甚至看到那个快到面壁不对，我甚至看到哪儿的时候，我还在想说这罗辑啥时候来呀、啊？是从中国来吗？是还在飞机上吗？然后一直看到一直看到那个蚂蚁在墓碑上爬的时候，我一想到大事不妙。
啊，你到那儿才以为他是罗辑、啊。
对，因为这个情节是第二部小说的开头，贺乙在墓碑上爬行，
对对对对，
然后紧接着就是聂文杰和罗辑的对话了、嗯。然后我一看到那个蚂蚁出现，我说完了，
完了，
这人不会是罗辑吗？
哎，你这个心态我还真的完全没有，我就没往那边。我说你随便谁，我其实不太所谓。
嗯、
但我的确看到蚂蚁，我就知道，嗯，你看他还是，就是他还原原著的一些点都很奇怪。就是包括那个王那儿子弄了一个什么保险公司，就
那个
是
那个是有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原著就是他把原著这个保留了，就是你蚂蚁也保留，这就你老保留一些其实在我看都
不那么重要的东西，
就他们点很怪你知道吧，
对，
他把物理学不存在的删掉了，我很生气。
对，这么重要的点删掉了，
还有你会把你妈卖到妓院里，
对，这个这么重要的都删掉了、
嗯、
对、
嗯
对，这说
不是，我觉得可能怕伤了中国人民的心，你知道为什么？
嗯，
就是那天今天看了那个梗嘛，
嗯，
说就是你们理科生死矫情，
嗯，
物理学不存在了就自杀，
嗯，
新闻学不存在了这么久了，你看哪个跳楼了？
大家还是领工资的，
合理
、啊，所以我觉得
合理，
我觉得人家就会觉得考虑到咱中国的国情。那就是开玩笑吐槽，
嗯，
搞笑的。
但确实是这个逻辑。既不够聪明也不够潇洒，对不对、
嗯、
你看他前面干的事儿，我在看到那蚂蚁爬出来，我意识到他是罗辑以后，我想哦，他前面既跟那个 Augie 在好的时候又和别人在一起怎么怎么，可能是想表现他浪子的部分，但是那个部分我一点都不觉得他浪子、
哎、我其实没太看明白他跟 Augie 住在一起是同居关系吗？
他们俩应该没有同居，但他们俩应该
是室友吧，我看着
他们应该是恋爱关系吧，就是可能不是那么确凿的恋爱关系、
啊、我觉得就是那种暧昧叫什么上床的关系，反正
然后他
不是男女朋友关系给我的感觉、啊、
然后他又和别人在一起，然后呢 Augie 给他打电话，他又很紧张的说你在哪，我马上来，就是意思说 Augie 在他心中还是最重要的，然后说这些剧情真的完全没必要，你能不能让他稍微聪明一点，至少就是他可能是想表达逻辑浪子的部分，但是嗯，在我看来就很鸡肋吧，这几幕安排的，
我就觉得他们俩是在互相还在情感探索，搞不清楚状况，不稳定的那么，反正给我是这么一种感觉了。
嗯，
反正牛津五人组，哪怕都是同学之间，也是可能就是因为是同学，所以才搞不清楚吧。我只能这么替他解释。
后面还有他们在海边的一次对话，就是云天明已经走了，
嗯、
然后呢，罗辑在海边跟程心说，就是说他真的很爱你。我也希望有人能这么爱我，我当时就啊，这简直不要太 OC， 就这罗辑怎么会说这种话？罗辑在原著中是什么？人类的未来我才不在乎，我既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现在罗辑在说哦，我也好想有人这么爱我，我真的会信。
因为原小说里面那罗辑故意他同班同学都不知道去哪儿，你知道吗？现在是同学都在身边，你知道吗？他现在已经不是那个罗辑了啊，他现在就是索尔、
嗯、
啊、就是索尔，
好的好的，索尔。
不是你对罗辑有什么看法吗？
嗯，
孟仔啊，
孟仔，
没有，
这个剧里面没有罗辑，谢谢。
哎，这是我觉得最好的评价。
嗯、我直到第八集也没有看到罗辑出场、
嗯，
有点难过。
你知道 Netflix 花了1.6亿美金，
嗯，
拍了《三体》
嗯，
啊，孟仔在这就淡淡的一句话说：“罗辑不存在了。
”比物理学不存在了，
这比那狠多了。我跟你说，然后那个没听说啊，逻辑不存在了，数学还存在吗？
逻辑确实也不存在了，
啊、
是的，
因为逻辑不存在，所以
逻
辑
也
不存在，
是这样，没问题。
什么逻辑啊？就
他们换了一个全新的角色，然后捏了你也不知道怎么捏出一个索尔小哥，可以的，索尔小哥棒棒的。以及你们刚刚在讨论这个索尔和 Augie 的感情什么的时候，我满脑都是。 罗杰和汪淼在谈恋爱。什么？
啊，这也太搞笑了。
所以事实上我完全没有往这个方向想，就是他们的这所有互动我都没有往这个感情方面想，因为我满脑子的逻辑和汪淼他们能有什么呢，他们光是认识就已经嗯真的吗。
不是这个因为腾讯版汪淼不就张鲁一嘛是吧，
嗯嗯嗯，
所以你满脑子想张鲁一跟哪个大叔在谈恋爱。
近段之恋，不好意思，我不是腐女，我不太能接受。对，
哎，这个 Augie 怎么样？你觉得可以说说 Augie？
很漂亮，我喜欢
Augie， 好漂亮。嗯、我看 Augie， 我感觉 Augie 像一个误入那个央八电视剧的叫什么、
嗯、
偶像明星。
但是我要问两位女性一个问题，我作为男性我不太清楚，就是导演什么意图？他不是喝醉了吗？
嗯，
他为什么就是？穿着只说白了比较性感的那么像，而且、啊、我一开始以为是个偶然、
哦嗯、
结果第二天醒来、
嗯、他们坐在海边，
三个人那么坐着
还那样
光着大腿，这上半身穿着那个
身，对对对对对，
我想这个地方他为什么要这么性感化，
我觉得完全没必要的，
对，我觉得我不知道他，我当时先从创作角度、
嗯、
这要表达什么，他向谁放电，我一看完全不是那个戏，跟这个一点关系没有好吧。就虽然说那天不是现场说嘛，鲁豫不是说嘛，说这个给我发了微信在朋友圈说，前两集还挺正常的，我们第三集开始变成生活大爆炸加六人行了，就是你有点说那个 Jennifer 如果说坐在那儿露个大腿或者怎么着，我其实不太明白的，所以可能是不是就是因为演员很漂亮，大家觉得，我又觉得这是给老美看的
福利啊。
对，我就觉得这给 Netflix 广大为了让你们订会员续费，
嗯，
我请了这么一个美的女演员来演汪淼、
嗯、
就是 Augie、
嗯、
然后我一定让你们觉得我是汪淼 Augie。 那
个三体的那个主角团里面都是男的，全是男的，谁不看男人，我要看漂亮姐姐，
对，
很少有的女性，一个程心是个傻逼，然后一个叶文洁是个老太太。就是一个老太太和一个
因为他说不是说傻逼，就说那应该是个亚裔演员演的紧嘛，
嗯、
就成心就紧、
嗯。
这个紧的确从性感上角度肯定不如这个 Augie 哈，
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点是不是就是等于迎合这个网剧的 Netflix 的男性受众的
一个设定？应该是吧。反正我作为女性，我觉得挺不适的，就我觉得没必要。就是
而且关键他前面也没有铺垫，他前面。有，如果他一直很性感啊，就是我也就认，就是你是一套，就是因为啊，因为逻辑不存在，就突然在那集是吧？就都吐嗷嗷嗷吐，穿着比基尼，不是，反正其实内衣嘛，不是比基尼，
对对对，
就是内衣嗷嗷吐，然后那还搂着，夸夸给搬过去。
我当时啊，
没有必要。
我想起这一幕了，我想起这一幕，我当时在想，他们睡觉是这样穿衣服的，睡觉不应该穿一个花 T 恤吗？
你穿着内衣睡觉很累的好吧？你能呼吸困难，
或者穿哪怕穿一个睡衣，里面不穿内衣，就套个睡衣，我也能理解，
对
吧？反正就不懂，而且那第二天就更不懂了嘛，对吧？
对，
我说你们是互相挺不见，老外可能咱也懂，但是。是吧，这个也就是真的就是那个不存在、
嗯、福利给大家送一下福利、
对，我只能这么理解，这个
就是动漫里面的女角色一定会露内裤是一样的道理
哦、
嗯、
对，就是二次元思维哈，
是
啊，好，那这么宅、嗯、原来他们 2DB 原来是一对宅呢，我他们为了宅呢，
网剧的受众和二次元的受众是高度重
合
的好吧，
Netflix 上其实大量的就是二次元的东西、
嗯、
哎，可是有一点我没有想明白啊，
嗯，
原著里面程心可是大美女
啊，对，
对不对？
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亚裔就已经很美了吧？
他们
是疯了吗？他们
的审美跟中国人就
对
亚洲人是不一样。
那个叫那个女的，就是说唱女，不是嘴特大那个叫什么？就是最近特别火的那个女演员，是吧？她也很火嘛。
嗯。
哎，是不是我妈妈原那个宇宙里面演她女儿那个杨紫琼？
嗯。
杨紫琼女儿，
我
忘了，我
知道你说是谁，但我不知道叫啥。
啊，对对，叫也是个女 rapper，
嗯嗯，
但现在演戏演的特别好，
嗯，
因为她那个形象，你说那是亚裔，他们代表了一种美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们心目当中的一个选角吧，他们肯定觉得锦是美的，我是这个意思，他们在他们眼中，他们觉得，
但我觉得不，嗯，我觉得只能是中等
normal
吧，对，我觉得美女他们应该也
知道比较好看，
对啊，确实 Augie 非常漂亮 ，Augie 甚至我总觉得我是不是看过她演过什么别的东西，我想不起来，但是她是漂亮，非常漂亮，
所以她跟那男朋友是不是也挺登对的？那是不是女性观众的福利？张北海
啊
大半是不是也很恐怖？
别提了，我唱北海了，我可以开始哭了吗？
快开始，开始，现在给你三分
钟。那个就不帅，那个就不帅，
那个是帅。
Raj,
但他叫 Raj， 我只能想到《生活大爆炸》里的 Raj。
是的，是的，我满脑子都是那个。
就不能叫别的名字，就是就仿佛印度人只有这一个名字，
就仿佛那个种族的人就都叫穆罕默德是一样的。
然后，
嗯，
哎呀，你们在什么时候发现他是张北海的？关老师肯定一开始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我可以说，我其实对原著对应什么人，我这事儿就没关心。
嗯，
我其实就是看他这在讲一个什么故事。
嗯，
到后来，就如果是要理解这个，他说要进太空舰队。
嗯，
说我要我是早知道两周前就知道，他说两周前你怎么不来？
嗯，
对吧？
对，
那个地方我想，
我也是那儿才知道他是张北海的，我心碎呀，我真的。然后我就想，对呀，他是海军，我之前怎么没有想到呢？你是哪儿知道的？
就把他们盘一圈嘛。这个主要角色既然他的套路是把大家都塞在一起，那就盘这个应该等于他，这个应该等于他。
可是张北海在原著出场没有那么早啊，我以为第二季才会出来呢。
嗯，
可最重要这个改变的思路。
但他是军人呀。
啊，
他是海军。
我跟你说，他这个思路就是你才不要只是把索尔当成罗辑，把那个谁 Raj 当成张北海。他经常他的改变思路就是 Raj 和索尔他可能身兼数职。
嗯，
这是他们压缩的必要性。所以你看呢，其中那有一个女的这个塔迪安娜，对吧？
嗯，
他们就不知道他们兼了多少人，你知道吗？身兼了好多，身兼数职。我觉得
那个女孩我一开始以为她会是在那个缴获 ETO 行动里边被大使炸缴获，就是炸掉的人。我以为会是那个人，因为当时原著里面写的是，嗯，他们就是叶文洁跟他们那个 ETO 那个那场盛会的时候，大使冲进去，然后这个有一个小女孩拿了一个炸弹，
对，
就说你们要是再过来，我就把这大家都炸死。然后大使从兜里掏出一封信，说我们找到了你的妈妈。然后那个小女孩就愣住了，然后他们把这小女孩给摁住了嘛，对吧？然后出来以后，人家还问说你怎么知道他怎么怎么样？大使说都是我编的，说这样子的女孩。就是十有八九没有妈妈，嗯，就是因为他愿意在这种邪教组织里边当人肉炸弹嘛，就觉得他肯定家庭至少是不是一个正常家庭嘛，对，所以就我以为他会是这个角色，因为这个点对大使这个人物是重要的，但是没有了。
嗯，
在这里面我觉得这个重度这个邪教中毒者，这重度患者的那种就是精神不正常的那种，
对
吧？就是这挺神奇的，所以说改编这逻辑不清楚。
嗯，因为
逻
辑
不
存
在
了。
这逻辑不存在。那最重要的，你刚才提到的大使呢？这个本尼迪克王，
一开始选角的那个定妆照出来的时候，我就啥？他看起来行动不是很灵活的样子，他能够实现什么拯救罗辑的一百种救法这种高危险的动作戏吗？我觉得，
但那是第二部的事儿了。
他也去减肥了呢。
啊，像贾玲是吗？可以，他可以挑战一下。嗯，
热辣滚烫王。嗯，
他是那个复仇者联盟里边那个奇异博士旁边
那个奇异博士的搭档。
那个搭档，对对对对对，
天天画圈。
嗯嗯。哎呀，大使的聪明才智是明显的被削弱了。
嗯。
明显的被削弱了，包括就是这个整个大使的工作场所被从这个常伟思将军的手的调动来的人变成了韦德的手下，
嗯，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动。
不，他直接把常伟思和韦德合并了。
对对
对，
合并了，合并了。嗯，
其实
但是常伟思不存在了呀，因为张北海也变成韦德的人了呀。
所以说这个事儿就跟中国没啥关系，哦，现在这个设定就是中国人把外星人叫来了，然后全世界给中国人擦屁股，你知道吗？就是
这么解读，好心痛啊。
不是，现在你看这版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吧？
他还给我们留了个中国人，就是程锦。
对啊，因为那儿那是吧，他是带任务的。
但是他是原著里面最招骂的一个人啊，嗯，
留给了中国人
程锦。对，
目前我说目前这个美剧里面不是，
目前美剧不是。
对啊，
美剧不是，美剧他还是挺积极向上。
对啊对啊，我觉得他
因为他还没开始招骂呢。
就在这一点上他的进度条没有那么快
啊，
对吧？
嗯，
还没有露出任何被骂体制，招骂体制都还没有。
是是 是, 是, 是，
嗯，
可以的。
那大使那天张小北说了嘛，说了一个词儿，对吧？就是摄像头功能。
对对，
就大使永远在现场。
嗯，
他只是静静看着一切发生。
嗯，
然后也做不了
什
么。嗯，然后也做不了什么。
保留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点，比如说大使在屋里抽烟，然后别人投诉他，
嗯，
韦德说我已经把投诉你的那个人干掉了，就是让他走人了。
嗯，
为了表现你很重要。
还有虫子从来没有被打倒过。
对，
但是这个场景我觉得震撼人心的力量
完全
没
有给到，完全没有。
腾讯版那个还可以啊，
腾讯版那可以，但是他这个版本的处理还有他那些台词，反正整个我看起来就对，你说的对。
然后剩下那俩人说对，我们还有工作，我们回去吧。
对对对，就是那种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的视觉想象，因为他的确是不能照搬腾讯那个结尾，因为腾讯那个版我觉得重点在于原著写的就是蝗虫吧。
对，蝗虫。
所以 bugs 就是和虫的现在这一版它是大感觉大自然界就各种乱七八糟虫们，你知道吗？它不是那种说单一物种的那种，像蜂群那种，像嗡嗡叫，特别是蝗虫那种，它有那种灾的那种视觉意象。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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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它无所畏惧，你哪怕踩死它一个，它继续飞啊什么这，所以才能有那样的经典的台词出来，或者对吧？在现在这个，就感觉的确是柔弱很多。但我也觉得中国已经这么拍了，其实他就算这么拍，他也不会说抄袭，因为原著就那么写的。但这点他还是做了改变，所以现在这个镜头他慢慢的居然是一个拉往回拉的一个镜头，
然后有水有树什么的，对吧？
就感觉春天来了，
这动物在美丽大自然中狂欢。
对，春天不就是惊蛰吗？这不咱就
又到了动物繁殖的季节。
赵忠祥那是个又到了动，就是这个就它没有那个震撼感，感觉动物世界的其中的两个镜头，你知道？
对。
而且这块的表演真的是，因为我前面真的没怎么带脑子看这个剧，这块的表演真的有震惊到我，就怎么能这么演呢？就是大使说完这句话以后，就是说那个人类多少年想消灭蝗虫消灭不了，对吧？怎么怎么样以后，后边站的是谁来着？那个奥给
和程，哎，是程行，
是锦，
是
没有
啊，是锦和罗辑吗？
啊、是索尔吧？对，
索尔吗？
索尔，对的，
对吧？
好像是，
对，
哎、这不重要。
他们两个人竟然共同露出了这样的表情，然后说我们回去工作吧。
一下就 get 了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觉得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哦，你点醒了我，是的，
好像不能这样演吧？
就是属于这个要不就是。要不就智商特别高，对吧？这个地方马上 get 到了，要不然就是那个什么 Don't play with God， 就是、就
我不喜欢这个故事，
我也不喜欢这个故事、
这个、
他把之前的那一段什么蔡依恋什么这些东西都替换掉了、no。
那个其实当时叶文洁讲的就是咱说到那个他讲爱因斯坦那个笑话、这个当时我在观影会的现场也吐槽了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改的完全没必要，这个改是真的我觉得完全没必要，
但是他没法按原来那个，因为这个剧的原则就是不仅逻辑不能存在、而且物理学也的确是
不烧的大于两位数加减法复杂的这种东西都不可以存在，因为会使这些喜欢看大奶子的人无法理解
在说什么呀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 Netflix 的改编真正的遵循了原著的精神，就是在这个剧里面真的没有物理学
对，
逻辑不存在，物理学也是不存在，这个美剧里面真的没有物理学，
是这样的，
所以他什么黑暗森林，所以我猜他后面他可能真的就黑暗森林都可能会被魔改掉，他只会告诉你，直白的告诉你，你不准出声，出声你就要死，要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看那个就是不能出声那个美国电影，是不是也是 Netflix 投的，还拍了第二集，
就
是叫什么 silence，
就会死，就会别人就杀你，
就你一出声，那个外星人就过来了嘛，就把你灭了。因为国内还引进了嘛。
啊，有，我知道有
引进那个电影嘛，所以说，我
世界末日还世界大战，
他不是那个世界大战是汤姆克鲁斯那个，就最近的有一个中低成本的，艾米丽布朗特演的，演个妈妈带着孩子。所以那孩子要出声，那么外星人就来了嘛。
但是美国电影里边很多这种梗啊，很多，
所以我就说
都是这样。
他最后很可能把黑暗森林都给你弱化、简化成他们小 baby 都能明白的，就是别出声啊，在宇宙当中，地球别出声，出声你还死。他，所以 don't play with God， 他可能真的就字面意思告诉你，人家出声就死。所以我们在宇宙当中要静默，他就是说声，他不会跟你讲什么的。就是你说的那个物理学的角度禅，他可能一个字都不提。
好，我来给大家复述一下啊，当时叶文洁跟罗辑说的呢是这样的，叶文洁说，我告诉你，当时场景是这样的，叶文洁问罗辑说，你为什么要搞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社会学，
宇宙社会学。
对，
罗辑呢也很坦荡的，就是说这个比较容易出这个学术成果，比较容易结合，其实就比较容易捞钱嘛，
比较容易发 C 刊、
对对对，然后呢叶文洁就说，那你如果研究这个话，你可以就是往宇宙上去延伸一下，然后说告诉他两个事儿。第一点说的是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
对，
这个 原话我觉得可以说出来，在剧里为什么不能说，是怕大家听不懂吗？
听不懂听不懂，对，这么
听不懂吗？
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
然后第二条说的是文明不断增加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就这两句话我就可以直接说出来，让索尔回去想一想，对不对？
可能想一年。
对。然后叶文洁表示说，这些东西是我想了大半辈子的理论，头一次同人谈起。
在这个时候我要插个闲话，就是反正这都出版了十几年了，就是随着我们物理学好歹啊，反正不知道最近有没有被锁死。但是就自打三体自打发行以来，这十几年过去了，对吧？十几年过去了啊，第三本可能差不多十年。然后其实黑暗森林这套理论，其实按照现在科学的眼光来看，肯定大家知道这是个科幻。
对对对。
有些很多人我看到现在就是因为他的确是对科普没有那么大兴趣，他就把这个黑暗森林当成了一些黄金定律一样去认知。那我得提醒一下大家，你要大刘这是一个，他是个文学家啊。
对。
科幻文学作家，不要跟着大刘学
物理。
就目前这个宇宙，它一定不是
黑暗森林。
对呀、啊，因为目前你都无法证明真正到底是不是真的能有生命。这个生命它就是一个概率，这一切都是在假说之上。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说那个什么，就是这个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就是科学上不是这样讲的。但是我觉得放在那个剧情里边，
对小说来说这就是科幻永远讲设定。
对对对，
你要把这个小说看下去，
你就把这个设定讲清楚。
你得接受，
对，
你要不接受你小说扔了呀，对吧？所以我就说我们要特别喜欢大刘，尊敬大刘，但是我们一定是把它当成一个文学作品，带着这个设定接受的心。因为我们看是一个故事嘛，我们不是来跟你大刘争论到底这个宇宙是不是他妈
总量不变。
对啊，是不是黑暗森林。咱别那么较劲啊，这个怕聊偏了。
对， 对， 对。然后这个地方叶文洁还给罗辑说了猜疑链和技术爆炸这两个概念，他只是解释这两个概念啊，所以这些内容显然索尔并不能接受，是吧？
索尔就天天还那么女朋友打电话都就找他，是吧？他接电话都接的那么慢的，对吧？他还考虑这个，你这还得寻找人生到底应该跟什么样的女人在一起，对吧？就这句他对吧？他在目前处于人生探索、情感探索阶段的，到底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生，他都搞不清楚呢。他还
好吧？那我们就祝他和奥迪百年好合。
哎呦！
完了，罗辑和王淼在一起了。罗辑不存在了。
罗辑不存在了。
物理学不存在了。三体也不存在了。
那韦德怎么样？你觉得还行？
韦德我觉得还挺帅的。
洋葱骑士吧。
是，我就一直在念叨这个词，然后弟弟在旁边，什么是洋葱骑士？我说你不要问。
我也没看过。
是
权力的游戏
里面
他演那个角色。
全游我也看了，除了最后一季，但是就演员长相我已经记不清了。
你连这个都不记得了。
小胖也是全游里的，
对，
对吗？
他带了三个人过来嘛，带了三个人，有一个就对，小胖在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伊文斯。
不是，就是他那个三级不就死了吗？
鲁尼
啊，
究极工具人。
对对对，
专门用来给云天明发遗产的。
不瞒你说，他死了以后，我才知道他是胡，是叫胡文吧？
胡文，
我才知道他是胡文。然后我想，哦，对哦，胡文做饮料的，他不是也做零食的？
那胡文的原著里面给了200万人民币，这他妈就2000万英镑了，这差的，这有点大。啊，这个不重要。那胡文本来就，所以我你看，这就是他尊重原著的一些诡异的点。胡文保留了，那他妈谁的他儿子那破保险公司保留了？就是这都是。旮旯里面的东西他这像不像样的还拍，我真是搞笑。
说韦德
前进吧，对吧？感觉是他抢了张北海的台词，你不觉得吗？
不是
前进。
韦德原著里边有前进不择手段的前进，
不择手段的前进。对对对，但这里面他还是简化了嘛，就是前进。
张北海是前进四。
这里面省略到了韦德的一句话，是他当时在接受程心来工作的时候
第一句话
就是说，你会把你妈卖给妓院吗？然后程心就
震惊，
你在说什么？然后韦德最后想给他解释的就是说，我们这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都可能是一些违背伦理道德，但是我为了达到目的不得不做
不择手段的
事情。这是他的第一句我们印象比较深的话。然后是前进不择手段的前进，这个比较靠后了。中间就是只送大脑这一点。这个点上
这个词儿没
这个词儿有，但是在剧里很弱。
对，
甚至很多人看完没有什么印象。
最弱的点，我是觉得这个点子本来是大石想出来的嘛，是吧？
日松大脑吗？
日松大脑是诚心想出来的，
啊、诚心想
是诚心、
啊。哦，说错了，《古筝行动》
那个、古筝对，
我就说电视剧里面就完全把大使的这个聪明才智，《古筝行动》可是他的点子，都给、
啊啊、
都完全给。这个剧里面就不知道，就不知道，就不知道谁出的。
而且他们讲《古筝行动》的那一段的表演，我也非常喜欢，就是那个拿捏。然后一开始有个将军在那不把大使当回事，然后大使
啊，你说是
原著里面，
电视剧版也是这样拍的吗？
对，这段我非常喜欢，也是展现大使那个脾气，包括他的聪明的那个一个人物形象刻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幕也全没了。
对对对，应该是他们当时是一个集体的作战会嘛，然后说咱现在来想想怎么办，怎么截获这个。审判者号上的信息，我们既要把人杀死，又要把信息拿到。如果我们采用了一些，比如说轰炸或者是放毒
气
这种行动的话，
嗯、
那人家炸的话，可能东西都炸毁了，对吧？放毒气的话，可能死的没那么快，人家万一把东西删了呢，咱拿不到。然后大使应该是先说了这么一个。
大使先让他们说完、
嗯、
然后说哈、嗯、你们这些方法都不行、
嗯、
然后卖弄了半天，然后那个将军很着急、或者是长尾司将军说你有什么屁快放他才问那个装模作样的将军问他要他的雪茄把他的雪茄拿来，然后立了两个柱子，然后开始说在这儿就才说他的计划，在中间让纳米斯、
嗯、
就是特别卖弄，你知道那个劲儿。
嗯，
这个纳米斯你看、嗯、我觉得这个电视剧前面还好铺垫了个金刚石什么，就切了一下，对吧？
啊、切对对对，切钻石还是金刚石？对对对，
就他反正他
就生怕大家不懂。
哎，对他他等于就把那个结果先给你演了一遍，
对对对。但是这样就破梗了呀，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地方就不需要提及，
嗯，
最后古筝计划谁提的了，因为他就不重要了嘛。
嗯，
要不然他就单独给你一场戏，完全没有必要。
就全世界都知道他有这个效果了，所以我们直接拿来用。
对，
嗯，
对，
哦、是这样的，
等于这个 idea 是归。大众的嘛，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
原著里面人家一开始讲这个纳米斯最开始就是要用到做太空电梯、
嗯、
对吧、
嗯、
就 是, 它是
至少没有人想拿它
切
什
么
东
西, 什
么
东
西只是在强调它的韧性、
哦、
对，
照你这么说的话、
嗯、
这个三体的故事发生在流浪地球之前。
不不不，它是互相不相干的。但是看《流浪地球》的时候、
啊，
当太空电梯飞起来、啊，配上大坤的那个音乐的时候，
啊、
大家热泪盈眶。
汪
淼
干得好，谢谢汪淼。
我的意思就是你的
联动上了。
你这个词还没有，你《流浪地球》那个太空电梯咋出来的嘛？
严格来说，两个作者的作品
是
不相干的，
对对对，
但是我们读者会把它连在
一起。对，读者看到那真的会带会想到。
但是大刘的世界里面是像就是那个《球状闪电》里面那个。
嗯，
科学家在那边不是还有吗？
丁仪吗？
丁仪吗？
嗯、
丁仪是贯穿的呀。
丁仪是贯，但丁仪应该也不是
同
平行宇宙
的
丁仪，
丁仪
对对对，
不是一个丁仪、
啊。那个是开始玩多元宇宙了哈。
对，因为我记得看过一个问大刘说，为什么很多作品里都有丁仪这个人？
嗯、
他说就是以前手写稿、
嗯、
写主角的名字，就是不愿意写太复杂的，
嗯、
他就写一个最简单的名字就叫丁仪。
嗯，
啊、嗯，这不是两三画嘛？
多写几遍，
就写
多凑一些字数，稿费比较多一些。
就是写起来比较简单了，就是重复主角的名字嘛。后来这个丁仪就无处不在了、嗯、但是其实、
哎、我记得是有一个梗啊、嗯、就是说他如果字数越多所以稿费越多，所以你凑字数的一个方法就是多把名字多写几遍、哎、
不写我不写你不写他
谁谁说谁谁说
我这样子
字数不就起来了。嗯，
好吧。
嗯，
不是，那韦德你觉得还可以是吧？
韦德演员我觉得还可以，但是
设定呢、
嗯、设定不可以啊，因为他把长尾司将军吃掉了、嗯、把长尾司将军还给我。
嗯，不够冷酷，就因为它捏在一起了，所以它变柔和了。
嗯，
甚至多了一些人性化，比方说他同意给他送种子的这件事情就，
还删掉，
这不像是韦德会干的事情，
还删掉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一开始他们选送谁的大脑的时候，韦德其实想送他们组里边另一个科学家的大脑，
把人毒死了，
他给人下毒，想把人毒死，毒死以后把人脑子送上去，结果没想到这毒的过程当中，这个科学家因为开车的时候这个犯上对，然后撞车死掉了，大脑没法用了，这个毒肯定是韦德下的，虽然书里没这么写，但我断定就
是
他，就是也是为了塑造韦德这个冷酷无情的形象嘛，这些东西都拿。拿掉了，你觉得韦德并不冷酷，反而还有点通情达理。
对啊，现在特别像就是比较平易近人的老爷什么的，就这种啊。但这个韦德我觉得可能看到后面吧，还有他可能在后面还有再
看他后边会不会
杀了诚心，
杀了诚心。
就他这个平易近人的样，我看是不用指望他了。
哎，那说那个小的改变，他最后那个 面壁人是有三个嘛，原来原著是四个。
哇，这很大的改编、
啊这个、
因为张北海算第五个嘛。
这个
改动我觉得太大了。
对。
咱们拭目以待啊。
对、
这个、
他现在简化了嘛。
这个改变改了以后他的第一个是叫侯伯林是吧，
嗯、
啊、这个
中国
的形象
的、嗯、
我觉得他应该是代替了泰勒，就是原作当中那个美国国防部下来的那个领导，就是他要研究、
嗯、
就是第一个自杀的兄弟吗，
嗯
啊对，第一个自杀的兄弟对。然后呢那个女性的那个军事专家一看他的面孔应该是南美的人、
嗯、
他应该对应的是那个委内瑞拉的那个总统
对
吧、
嗯、
人民的领袖嘛，
摇篮系统的
对对对
对，
然后就变成索尔了，好，逻辑也不存在了，我们的心思上哪儿去了，
我们的思想钢印没有了，
对，思想钢印这个
点我觉得思想钢印可能全拿掉，
我也觉得会全拿掉，因为没有心思就没有这回事，
对，因为思想钢印估计在他们的传统里头，我觉得这是所谓的 communist 最可怕的东西，
嗯，就是
共产主义
给大家洗脑，
哎，去洗脑的、
嗯、
他们绝对受不了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小说我觉得他真的他很有魅力一个点，就是他挑战的都是一些大家认知的边界的一些模糊的一些东西，而且我们都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类的共同利益之上，
对，
他去建构这个你的矛盾冲突，
对，
让你的人性的东西不断的去被反复挑战来挑战去。你看这思想钢印，这是这么大胆的思想实验，
嗯，
思想钢印这一个点呢就可以写一个长篇小说都够了，这
是的，
就是一个设定，在未来的世界里面，
嗯，
有两种人，一种是有思想钢印的，
一
种
是
没有
的，对。
你编吧、
嗯、
这故事哇塞、你为什么要选择、
嗯、
是不可逆的还是可逆的吗、
嗯、
他们之间对吧，我会觉得他基本上就他把这个去掉
了，
可能就是为了把思想钢印拿掉、
嗯、但是这个点多精彩呀、
哦、
这几个面壁者之中我真的我非常喜欢，
没
这
要真拍出来、
这个、
我跟你说直接导致 Netflix、哦、索尼退钱Netflix 退会员直接写投诉信
他们有自己的审核压力
我就他不叫审核，他们有他们的所谓的那种默契，
政治正确、
啊、政治正确也好，默契也好、
嗯、
他们不能靠要这样的元素，
不能刺痛他们观众的情感，
但是他们却很不要脸的为了体现自己的所谓的那种、嗯、我不知道人文关怀还是政治正确，就他在古筝行动里面就是要把小朋友切断了，
对、
就是、而且反复给小朋友镜头，
反复给小朋友镜头，
我说你们
有必要吗，
我你们就
正常来说女人和小孩不是不能死吗，
他其实我想说的就是、
嗯、
他在说这件事情他为了刻画多么的残忍，
嗯，对，
他们告诉你看这么可爱的小朋友虽然他们信奉了这个啥他们都躲在一艘船上、
嗯、
但他们也是妇女和儿童呀，
嗯，
就镜头反复打，
对对对，
哇，我就觉得
没有必要，
真的，你说你看这个咱们拍的时候是吧，他不会拍这些细节的，
嗯，
所以这个东西这就是他们你刚才说的那个东西就叫政治正确，就要展现出就这个创作者挺诚心的你知道吧，你不觉得吗，就从这个点
他是故意的，
就是他从他的镜头取舍和他选择要这么拍、
嗯、
我们就站在这个导演吧，就是这个单集的那一导演，不说编剧可能上面没写，
嗯，
对吧，编剧不一定写那么细，说这种小朋友
还得知道，他负责给大家足够的视觉刺激，然后这个东西看着真的很疼，所以刺激给的很到位就上，
因为你明明后面那些切到身体两半什么那个血腥的，
嗯，
就是他都给你展现了，都有，还觉得不够让你觉得恐惧，还把小朋友活蹦乱跳的东西给你看，
并切了，
我觉得挺狠的啊，这点。但是他这个狠，他就告诉，嗯，原著就是这样，那我也不能，我们也不能，
原著可没写上边有小孩。
不，我的意思说，
吓死！
原著他肯定有说那个船上肯定也是什么人，
什么都有，他侧重点不
是
这儿，
他的侧重点，他就非要选择。所以我看，我不知道你们什么看，我就觉得看好奇怪啊，但是。是美国人，他不知道美国人，反正、哎、算美国人吧，就是老外，他们是不是有他们的这套为了展现他们的人文关怀，其实就说啊，这个是因为他要表达的肯定是古筝行动的，就是道德上的争议性嘛，
嗯嗯，
冷酷嘛，
嗯，
就不管什么人，反正你们那船上人必死嘛，全都死了，就是，所以这就是你看他们的创作的侧重点。
大可不必，我觉得就是整
个就看闹心嘛，那就是
对对对，纯闹心。就是三体这个故事应该是你在看的时候就是看完了之后给你的冲击和你的回味，那个东西其实是最不是说闹心，那个东西是更震撼的，
对，
但是他在这个剧当中他想要从视觉上和你现在这八个小时我就让你震撼到，
嗯，
所以他只能这样展现给你，我是这么理解， 因为那更深远的东西肯定已经讲不出来了，宇宙那俩定理不讲了，猜疑链不讲了，对吧，技术爆炸不讲了，然后西恩斯都不讲了，思想钢印都不讲了，还能讲啥，只能给你接小朋友了。
没有人家那个嘛，人家那个送星星还在啊，多浪漫啊，结局一张破纸，这个没办法，这个
给你一些你容易懂的东西，就是爱情、美女的身体，还有切小朋友的疼痛。
太痛了，然后
还有同学之间的情谊，
别提
啊，一些 basically 大家全部都能明白的东西，
还有那个虐恋啊，就是那个叶文洁和伊文斯算虐恋吗？我觉得
不算
，还有这叫互相双向奔赴，
政治婚姻
啊，
因为他们后来他伊文斯不是说
都不知道有这孩子，
都不知道孩子的事儿、说而且说明他俩之间这
没啥感情，
很少，而且那个伊文斯他自己相当于后期，我觉得他是独占了和三体的通讯权。他自己在那儿一直跟三体老爷们唠嗑，叶文洁显然是没有这样的权限，
结果唠多唠坏了吧、
对，唠坏了、直接唠明白了，我们惧怕你们、然后直接掐断，单方面拉黑。
对、对，这里也做了一个我觉得是违背原著的改写啊、那个三体当时说了我惧怕你们以后，其实就掐断通信了嘛。
对，
然后后来等大家回过味儿以后呢，这个三体的组织这帮人说的是说因为好应该是叶文洁说的吧，说因为三体发现了我们在骗他，还是我们在说谎还是怎么、其实原著这个阶段是没有这个意味的、因为当时 ETO 确实是没有骗三体的，
对，
而且三体那个点其实他就是发现了说你们具备骗人的能力、所以我不能再跟你掏心掏肺了、
我哪知道你是在骗我还是
在骗我。对，然后但是后边就把这个事情简单的解读为说三体是因为发现我们说了谎，所以才这个抛弃我们的或者怎么样，就这个我觉得这就是一些改的，
比较容易理解嘛。
现在是容易理解，
好吧？
现在真的是容易理解，
一切都是直给，你按直给理解就好了。
好的，好的。
所以这八集看完了怎么样？你们现在整体上？
我喜欢的一个点，我要讲，就是游戏里面他们加了一个设定，就是每一局游戏都有个小孩。
对对对对对，
这是加的，就以前的那个
小孩就老说救我
救
我，
对对对，而且
老带着记忆，那挺瘆得慌的。
而且他们一直升级，最后升到最后，他们理解到这个游戏的真谛就是他们要拯救这个文明，然后才被拿到了邀请函，说那我们一起加入这个组织去拯救文明，或者是迎接三体降临。
对，
这条线我觉得是通顺的。
对，
而且我特别喜欢的点就是最后有一幕打了一个照片，就是叶文洁的那个女儿，她是叶薇拉
、
小时候就长那个样子，那个小孩是以叶薇拉的小时候为原型做的，
所
以如果是你这样去想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值得琢磨的东西，就是叶文洁可能是参与到这个游戏最初的设计，然后在设计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孩子设计成了那个应该被拯救的小朋友，是希望是这个。
但你觉得这不就是讽刺吗？等于最后她的女儿不管是杨东还是叶薇拉，等于就
对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个点，就是你可以多想几层，你觉得还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角度，就比较有意思的
一点。
这点
往好的地方想，就是说，叶文洁
的
冷酷的一面，他其实并不在乎他真实的肉身的女儿、真实的人类死活，他却把他对理想化的一个美好童年的 Vera 的形象放到游戏里面，以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永生，赋予他了更多的期望和期待，就觉得他的 Vera。承载了能够拯救人类的重大使命，就是你要天天救这个小姑娘，能救我的女儿，这是我的女儿，然后打通了游戏，然后加入了我的组织，然后去迎接三体人，拯救人类。我觉得
我们自己这个解读感觉有一点超过，
就是吧，有点高级，就按你说的，就是如果真的 Vera 的那个剧作设计就照着他那个叫小朋友，就照着他做，我你不说我也没注意到，但如果是这么说的话，我就觉得如果这样的话，你会觉得我们就能推导出叶文洁要是有这么个心，其实反而不在乎他的肉身的女儿，最后你爱自杀不自杀或者怎么样的，对吧？因为现在他的跳，我也不知道跳海吧，那叫跳海，就跳了个池子，其实动机不明确嘛，
没，因为他没说物理，
没说就没说关键台词，
对呀、可恶，好想听，
哎呦，
但是我跟你讲，也是这个小女孩在游戏里的这个添加，一方面是让这个游戏更。就是
你游戏有个主线任务了，
对对，再一个就是他能够，你就突然能够理解诚心对这个游戏的执着了，就是他加了，等于加了一个他和小女孩的羁绊在里面嘛。然后再一个就是呢，我觉得这个点设计，我不知道就是网飞的编剧们是真的刻意这样设计的，如果是这样设计，我觉得很高级，就是我觉得这是诚心第一次被反叫什么道德审判了， 就是程心在原著里面一直是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要救小朋友，我们要救这个人，我们要救那个人啊，我要怎么怎么样，一直是他这样，然后大家会说他太圣母心了，对吧？然后你在这个游戏里面出现了这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最后眼泪汪汪的跟他说
救我，
你一定要救我，然后当时我就在想，程心你也有今天，
想救救不了，
对对，就觉得还挺讽刺的。
但我的理解不一样，哎，我理解其实是我会觉得，比方说那个游戏应该是蛮早就设计出来了，所以可能是当时叶文洁的小孩他真的就那么大，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孩子的形象借用到了游戏里，他可能想的不是永生，而是投射他对三体的情感。
嗯，
因为他理解到了，他接受到的信息就是三体那个世界，因为游戏都已经设计的出来了嘛，他就明白了说三体他那个世界不适宜生存，所以他需要到我们的世界来拯救我们，包括他们也可以得到拯救，大家都会得到拯救，所以把自己对孩子的那种情感投射到了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三体文明身上。
对，
我是这么理解的。
但你要这么想的话，就是他的，且不说电视剧里面的时间压缩的非常短，都发生在2024、
嗯、
如果在原著里面就意味着他跟当时这个游戏看谁设计的、
嗯、
这里面剧里面展现了这么一个非我们科技能做到的这样一个头盔，
嗯
啊，很简约啊！我比起咱们那个电视剧版还弄得很实在。如果要实现你说的这个东西，就意味着你要想想他的杨东或者说 Vera 叶这么小的时候，地球上对应的科技水平能不能做出这样的硬件？
他长大的科技水平也做
不出来。
所以我是觉得，那更符合，不管是你腾讯版怎么拍，还是这个头盔多么的简约，
嗯，
还是我前面那个说法，
嗯，
它相对来说它能够对应的实现，要不然的话它这个物理时间往前推嘛，杨东多大是有1966年是有扛死的嘛，
嗯，
所以意味着如果 Vera 这么大的时候，那一定就是她怀孕哪一年，她 Vera 7岁8岁的时候，你算就1900几几年，那1900几几年她那个时候就开发这个游戏，她觉得有一个具体的太具象了。
这个点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 bug， 就是经不起细想、
嗯、这个就不细想，
头盔本身就
特别 bug， 头盔完全经不起细想，因为原著里面说的这个
没有 USB 接口是吧 3.0
是这样，
不充电
原著里面其实就是个体感游戏，我觉得那个其实跟现在是比较接近的、
嗯、
你幻想一下说大刘写书的那个年代，说想象将来有这么一个体感游戏、嗯、包括触感什么的，我觉得是可以想象的。而且这个原著里面游戏肯定是伊文斯的团队后面搞的、
嗯、
就是肯定投入很大，这个都可以接受。但是、剧里面的这个头盔，我看了那个头盔的那一刻，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
水滴
前置了、
嗯、
就是这个东西不属于地球、
嗯、
也没有充电口，
对对，
也什么都没有，然后你什么都带上
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设置是好的呀，我喜欢这个设计的、
啊、
其实就是它明显不合理，因为它里面都提到了、
啊、
我觉得这一点是就是领先了大刘在当时写这个书10年前他的想象力的限制，在这里面他说到了说、
啊，
这个头盔明显的超越我们当下人类
科
技的技术，
对，
那可能里面的内容软件是伊文斯带队去开发、
嗯、
但是从硬件的层面上、
嗯、
他只带一个头盔，不管电源什么这些无聊的接口、
嗯、
插头不重要，
但是
他
那些
就他直接能跟你大脑的神经元的直接接触，和你直接置身于其中，
对对
对，能够你的五感都直接接管和对接、
嗯、
就这个东西这个电视剧里面是说的比原小说具体啊，
但是这 bug 就出来了，这东西是在哪儿生产的、
嗯、所以
那如果是在三体世界生产，请问怎么快递来的？
对
对吧，因为三体毕竟花150年时间才能发一个质子来，
就发了俩嘛、
啊、对，没有150，没有那么长时间，就是
反正就很难
很长时间才能送
两
个质子来、
嗯、
这东西肯定不可能是他们发，那如果是在地球生产的，
就是埋了一个坑，他不负责不回答。
对，
他之所以弄这么一个头盔，我觉得就是为了一省事，二拍着好看，
酷，很酷。
他其实他就没想过要回答你这个问题他们全编剧说我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是吧
我有权保持沉默，
对，我有权保持沉默对吧，就是
我的一切发言都会被你们当成新闻稿反复咀嚼
我就问你
the fifth commitment 是吧，就反正就第五修正案，
对
吧，
那种感觉
就是他编剧说我不回答、
嗯、
所以你说这个
不要回答，不要，他底下有一个那个题词的人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真的，我觉得他真的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嗯，这
他就是觉得，因为你想想，他还是那句话，他的目标观众，都提不出你这个问题来。
嗯，
因为他们还没看原著呢。
嗯，
因为这个剧的最核心的观众就是那些不知道《三体》是什么的普通网友、订阅用户、Netflix 的订阅用户，所以这事儿咱今天聊的70%-80%的
对他的不满意，或者说对他的思考和对他的推理，其实真正的这个剧的目标观众都是不在乎的。
嗯，
所以说《纽约时报》跟他说这是一个，就是基本上就是不怎么尊重原著的一个平庸之作。当然他说腾讯那版是尊重原著的平庸之作，就在《纽约时报》眼里面就是反正大家都是平庸之作，
不知道哪个更值得吐槽一些。
那要不要让他们看一下那个动画版的
动画版的
既不尊
我来采访一下大家动画版三 D
我没看，我就没看，我就忍着不看。
太好了 good choice，
我就完全忍着不
看。你不
看
是对的，你是看到哪里放弃的？
我都看了，
哇，能看到底啊。
所以说我对三体是真爱好吧，你应该夸夸
我。
我
是看到哪儿放弃的、嗯、是我是看到罗辑就是公布了那个面壁人以后，他回到萨伊的办公室里跟萨伊发飙说我不当这个面壁者、
嗯、
然后呢萨伊的桌子上放了一个盆，里边放了一些明显是士力架但上面没有贴标签的巧克力，然后罗辑开始怒吃巧克力、嗯、吃了得有五六个，为了表现他的愤怒。原著里没有这样的描写哈、啊嗯，我当时意识到这一定是一个广告植入，为什么这上没有标，没有那个品牌呢？没有品牌。后来我看到，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事情，可能也是传言，说品牌方在看了样片以后放弃了这个投放，
明智的选择，
明智的选择、
嗯。是的，
我看到这儿，我觉得太扯了吧，真的
太搞笑了，
太搞笑了。
哎，我没看，我好开心，我光听这段子
不要看，不要看，
不是我，我听，哎、不要看它。
不
要
看
他，
不
要看他，
对对对，
不要看三体动画。嗯，
但那还说了，就这个头盔，我其实是接受的，就是他让这个一，他的确就是美观，我觉得就简约、
嗯，
其实就是简约，就是
对
你这样你说，如果他是前置的水滴，那我也可以说他是后置的 iPhone 32。这哎，已经 Vision Pro 了，真是、
啊、
Vision Pro 再迭代几代，这、
okay,
不就是一个玩意儿吗？
嗯，
对吧
？Vision Pro 它没有那么轻，它也需要充电，它需要联网。
我都说了 ，iPhone 32就第32代 iPhone， 第 Vision Pro 的第15代，是吧？所以就这种感觉，我觉得我是接受的，我觉得挺好。但是问题又在于它不合理，就是你说、那个、
我就是不敢细想它哪儿生产的，最后他跟你说是
Made in China，
华强北
华强北万岁
，Made in China， 就 Design in California ETO Branch ETO， 就还是在这个苹果公司 ETO 分社下面的一个加州分公司设计，
可以，一切都合理了，
合理了，合理了。
原来苹果就是 ETO 的这个最大，
我接受这个华强北的植入，嗯，
这个可以接受啊，
可以，可以，可以
贴标，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他贴一个华强北的话，这个事情完全合理了起来，我可以接受。
然后镜头一转，在中国，因为一开始就是也不知道谁送来的哈，
嗯、
然后咔，全都是他们的那个。就是一个很漂亮的白盒子，那个要啪镜头一转，在中国的他们华强北管理线上要蜂鸟快递，咵，然后说什么？哎，先生，您的快递，咔一打纸盒子，打开了一塑料壳的，不是一个，哎，一看，哇，这个是皇帝金黄，今年故宫色，是吧？
哎，定制款，限量，
大红的，就是
大红，天哪，
就过年了嘛，龙年嘛，
还有一些特殊造型，比方上面带个角，龙年的，龙
年的，对对
对，
都是华强北定。
天哪，这个生意有希望，我们这个项目往多余投了。
不是，人人都要加入一条呀，你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这个周边吧。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这个周边
了。
那下面给大家开启定制 logo 服务，还有定制那个配件服务。
对，不是先得众筹吗？钱够了我们再开模。
哎，你说的不就是你送我今天这个蜡笔小新吗？
嗯，
可以各种的盲盒。
对，盲盒做不同的款，然后隐藏款我们得好好想一想。
所以真的我对这个设计我是 OK 的，我真的是 OK 的。就是他但是他就是你要不要考虑它真实性的话，就挺好，拍起来简单，
是，
然后看着挺装逼的，然后就有一种，就是特别把眼睛都挡上了，
嗯，
就有一种特别的那种，我也不知道是，就很封闭的那种感觉，有种恐惧感，我觉得、
嗯、
啊，我觉得也是对的。
我还挺喜欢他穿越的那段动画的，就是那俩眼睛不是一对，然后
合在一块儿了，
翻，然后进到新的世界，
嗯，
对，
嗯、
所以。这点就有的时候你胡逼乱想啊，胡逼乱拍和咱们这个腾讯版就亦步亦趋的那么拍，它是两种审美的乐趣，
蛮好的，
真的就是两，就这个就 啊，那你觉得他那个浸泡和那个
哦，浸泡拍的挺好
的，蛮酷
的，
很酷的，
浸泡挺好的，
还可以哈，
我觉得蛮酷的，
脱水也还行。
嗯，
那你发现一个细节没有？就是在他第一开始那个脱水那把那小孩不是踹出去了吗？
嗯嗯，
让他脱了之后呢，他打包的时候连着他衣服头发一起打包。
嗯，
是吗？
但是你看啊，他浸泡的时候
泡出来没有衣服了，
很多成年人是没有衣服的嘛。
对对对，
那是全
面，而且都是女性，
男的也有正面全裸，
大部分都是女性，
男的还有
有一些男性
还甩来甩去呢，甩来甩去哪怕就一秒钟对吧。
这不是，
确实有，
真的
是，这不是妙妙屋的，
这不是妙妙屋的，
这不是开往幼儿园的车。
我跟你说，那我想说的是，
嗯，
从我看到后面才回想前面一件事儿，
嗯，
就是他脱水，他是穿着衣服脱的水，
对，
嗯，
带着头发脱的水，
嗯，
我觉得可能就是又是因为我刚才说这个，他们不想把小朋友给弄得裸体了，你知道吗？
啊，所以只有小朋友有衣服，
哦，
不是他卷的时候，你看他不是交给了他吗？
嗯，
交给他的时候也穿着衣服，对不对？
嗯，
那个皮也是穿着衣服，然后扔进去，他也是出来的时候也是穿着衣服的。
嗯，
你看。但明明后面我是看到后面才往前倒，
okay.
对，所以就是说他也是为了某种策略上内容上的安全，就没也别把那毕竟是个小女孩，你总不能让她泡过来是赤身裸体吧？
又
说不过去
了。
但是她为了泡了，她不是个赤身裸体，所以她脱的时候也不能赤身裸体。
嗯，
但实际上你那个衣服，你其实很占体积的。OK， 现在我脱水了，我这毛衣好厚的，明白吗？绝你
关老师在录播客录制现场，说表
现场演示，
现场表演脱水。
那个听播客的朋友们，这时候可以去视频网站看视频吧。
不是我，你们俩，你看我脱水了，你们俩要把我打包带走，你会带着我的毛衣，带着我这个裤子，带着我这裙子吗？不可能啊！你肯定给他把衣服扔了。
我们俩会玩110。
弄一个皮儿卷卷就走了吧，所以你回头想前面那小姑娘脱水了，她还连着衣服一起打包，是除非你告诉我那个设定里面那个衣服脱完水也能脱，也
能
变得薄如蝉翼，也不增加重量，然后你卷一卷就走了，它不增加体积，不然的话衣服理论上是不脱水，只是我们的血肉之躯脱水，那你在浸泡的时候他就应该是赤身裸体的，所以在大部分人泡水的时候那场戏我是能理解的嘛，
嗯，
因为这省重量也省空间，
对对对，
所以回头想那个小女孩其实不合理之处。
原著里面就是当时他碰见的在路上碰见的人脱水应该就是当场就脱水了，可能确实没写脱没脱衣服，
小说也不在乎他有没
有，对，小说不负责这个视觉呈现。
对，
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们看剧，
嗯，
所以我想说腾讯版有涉及到小孩成年人脱水和衣服和浸泡的，
腾讯我就没注意里面有小孩那游戏。
不是，首先他浸泡出来也是裸体吗？我忘了，
我并没有盯着裸体看。
我没有说盯着，
我知道我没有 pay attention to 这种画面了，所以确实没有。
腾讯版我没看完，说实话，我也不清楚。
所以你看，没准反正就是说美剧这一版，
嗯。
这就是很无聊的细节，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但是这自然我的脑子看到后面推倒前面，
嗯，
我也觉得这你不就是，我也能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处理，
嗯，
啊，就跟大家分享，这就是很无聊的，我说嘛，胡逼乱拍的审美的点，你知道吗？
我喜欢这个点。
有一个细节拍的蛮好的，就是那个纳米帆。
嗯，
太空帆，
啊，
就是那个
断了一个是吧？
它展开的时候，
它展开那个
很漂亮，
那个很厉害。小说里应该没有相关的描述，
嗯，
这个属于
这个比我想象的，就是它这个距离，它一定是计算过的，
嗯，
就是很庞大嘛，其实很庞大，
嗯，
就靠那几个金属的线拉着。
那应该也是
它
的纳米丝，
对，我觉得这个
那一幕拍的挺漂亮的，嗯，
哎对，而且最后那个爆炸的效果呈现，我也非常的喜欢，
嗯，
就是有一个洞。
他钻过去，
他要连续多少次穿过一个针眼？
300多次。
对，他说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多少，连续多少次穿过针眼。然后后来看到那个呈现的时候，我发现，对你说的没错，就是那个细细的洞，你要穿过那个炸弹，让它刚好在那炸，然后
引爆吧。
我非常喜欢那个视觉呈现，一下就让我明白了他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这不就是人家的帅的地方？
对
对
对。
但是说实话，不代表我们拍的不会更好。他们是耍鸡贼，属于他们作弊，把他们前八集就把第二部的。东西就拍过来，那如果因为腾讯这个都知道嘛，他把最重要的钱都花在了古筝行动上，他们那场戏光试效做了一年多，就很早期的镜头分镜头视觉预览做好了定帧了，他就开始渲染，
那个真的做的不错，他最早预告片放出来也放了古筝行动的一点画面，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 如果未来也拍到这个太阳帆，
嗯嗯，
我觉得到时候腾讯版拍第二季也不会拍的差到哪儿去，
嗯，
只不过说这次你看他这各种场面，火箭发射什么各种搭的场面，还有什么闪烁什么就不说了，反正就各种特效场面它堆到一起，所以它贵可能就贵在这儿。像那个腾讯版它真正的花钱可能就那游戏花一些钱，古筝行动是重场戏，那其他的不都是光吃卤煮吃了多少次，对吧？就那小吃那小吃店，
前期的那个照相悬疑太长了
啊，他现在不是把30集缩到了26集吗？可能前面节奏能快一点，我估计。
Okay.
现在又重新上线了，腾讯版重新制作，声音画面都调了，把一些冗余的戏缩短，然后就、
okay.
对对对，
那可以再看一。
就是把那个沙瑞山的好多戏就是删了一些。
真正的科学家还被剪掉了是吧？
不，他那段有点冗余吧，可能是。所以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再去腾讯去看
能把、
这个、
女记者剪了。
我
是
哎，
冗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他可能是跟申玉飞什么相关的一些东西，他是为了交代那一坨，所以他需要一个旁白人物，就是其实那个记者他是一个旁，就是要不然的话，大使的很多动作他无法展开，他很多，我觉得他当时从剧作功能上，他需要一个记者这样的人，他起到这个角色，就是要让方便大使把词儿说完。
啊，
方便大使去推动案件的侦破，或者在这个版本当中，所以他要有这么一个记者。但这个记者说白了，我觉得不是剧作的问题，是表演的问题。你选一个好演员演这个记者，演出一种，因为这是个原创的啊，所以他就发挥空间很大，他完全可以和这几个主要的角色融为一体，跟他有对手戏的角色融为一体，然后你产生一个独立的气质。就像我们这次看到，在知道 Will 是云天明之前，他对他就是一个暗恋，这是个纯粹他的原创的部分吧，
对对对，
那我们就我觉得这次观众大家接受这个 Will， 所以你完全可以让我们接受这个记者，那就是这个剧作，我不敢说，因为我都快忘了那剧情了，我不敢说好和不好，但就那个表演肯定是不太行的。
他表演但凡可以，也不用通过这种方式强行加塞进来给他这么一段戏啊，这完全就是为了让他进来，然后给他加这么一个角色，加这么一段剧情，
我觉得
是
演
员很讨厌的事情。
除非就我真的是觉得这是演员的表演的功力的问题。刚好我最近在演戏，就我在串一个网剧，所以我突然很关心表演。我真的，我自打演了这几天戏，拍了8天了剧本你看上面写，就我的，就在这儿。
这是可以看的吗？
就不播出去，你对我还有大概几天的戏，把后面的可能一些零碎的7-8场的一些，因为它是在不同的场景，因为拍戏它要集中场景拍，
对对对，
所以这个场景有我才去。前面我的重场戏咔连着拍，因为也都是跟主角对戏，所以我现在有了这几天的拍摄的初体验，真的是第一次拍戏啊。我再去在电影院再看，就完全看代入感不一样了。我在想，哦，如果是我是不是能达到他那么子？哦，我然后我就看那个。
如果是你去演那个记者，都比垃圾。
没有，我脑子里面想的都是昨天我去演那个金刚，我那个金刚，哦，然后没有开玩笑，就是你看，你就昨天，那个那个 Dan Stevens 一出场，他在上面给那个猩猩什么猩猩金刚拔牙什么，就是因为我昨天看那个哥斯拉那个，就他里面就明显的演一个玩世不恭的那样的一个兽医，突然发现哇，就这样的表演。就是他有特别的流畅，自然，然后还我会发现，包括那场戏里面发现那个地律波动，很紧张。你看那种这么小的角色，每个人说话的方式、念台词的方式非常自然。所以说好莱坞大片啊，就是我自打自己表演了之后，我终于意识到为什么好莱坞大片全是胡逼乱编的故事，但是大家为什么容易相信，就是他们表演都非常好，哪怕就一场戏那个边角料的，就是一个不重要的科学家，他念啥啥啥。
你也觉得很自然，
很自然，就觉得这真的是
没有割裂感，对，
就非常的流畅自然。那个台词的方式，你绝对不会觉得他是在念台词，就你马上就带进去了，你就觉得哦，他真的就是那个观察站的科学家。我现在我就回答那个就是那个记者，你像那个记者，现在我满脑子现在想起他说各种尬的瞬间，就各种尬，就他真的就是。这就是表演的问题，所以对不起，这个只能说跟杨磊导演说，这个其实不是说你剧作怎么怎么样，或者反过来讲，你甚至剧作不好，完全我们经常说一个话嘛，是个戏保人人保戏的问题，对吧？你剧本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好的演员他单场戏就让你相信他，明明戏的之间是不连贯的，但是可能观众都顾不上，好的演员就可以做到这样。
对，
所以这我也能理解，就是但是就目前来看，按照这个标准，其实你会看，就表演上的确我们对索尔是不太满意之外， 像什么 Will 什么这些表演是吧？
是可以，
其实做还可以嘛。
甚至程心，我觉得演挺
好的。程心演挺好
的，很好。只是说，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出他圣母的那他现在还他有没有圣母？现在没体现。
没
有，
现
在
还
没
有
呢。
现在没有，对对对，
现在蛮好的。
那就是我觉得就表演的就还行。
而且我觉得，如果按他现在这个编剧的套路来编的话，
他可能不一定是那个，
他不一定会那样。
对他不一定是那个，
对，
要不然
程心的救赎之路。
对，
他如果要变成那样，就意味着现在这个。他要有一个巨大的事件，
嗯，
就像叶文洁那样的，
对对对，
叶文洁那样的表现，
嗯，
就是眼看着自己爹死，就那种、
嗯，
不然的话，我觉得
还有他和索尔有了一个孩子，然后孩子突然死掉了，
我怎么突然串台到降临了？我
操
！It's possible， 再说了，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对，是的，
所以怎么样？这。八集还有什么联想的让你们想到了啥音乐你觉得还行是吧
音乐没有觉得还行就那个片尾曲插挺好它每一集的片尾曲不一样嘛它，
嗯，
应该是选了比较适配当时的
嗯，
啊，我也只有那首歌有印象其他的音乐感觉也没怎么花钱吧，嗯，那个音乐是不是哦片头曲一出来我觉得肯定是西部世界的团队吧那个音乐然后我查了一下，
哦，
应该就是西部世界的那个作曲啊，叫什么我 记不清那名字了让我看一下，我一听那个片头曲，我这不是西部世界吗？
嗯，
对，
他又是那个还原，就是开头，因为很多读者都不知道小说开头是文革，你知道吗？
嗯嗯嗯
所以就这个反正也拍曾国强去拍的嘛。
哦，他那个截图上挂的横幅是打倒社会帝国主义，
啥东西
啊？社会帝国。
对，我有，
真的，
啊，我正好因为我那时候正好暂停了一下，去拿了杯水往那一放。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他很多细节经不起推敲的。比如说，他说爱因斯坦有狗，有奶就是尿，什么有狗，我狗在这儿呢，
啊，
这是草莓熊啊，草莓熊。
啊，okay, okay.
然后我操，屁股碰着我了。然后那狗
不是，就我不知道这个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
就是我们的历史上就是要那个反对爱因斯坦，是因为他相对是发生在1968年。
嗯。
1969年那是高潮，但是实际上这个故事一开始不就说1966年嘛，
嗯，
所以其实他这个时间点上都对不上。当年那个有人就贴出当时的报纸了，
嗯，
所以这个就无所细节就无所谓了。但是你个社会帝国主义这个有点奇怪。
对，我知道，所以我的意思就是点在这儿，就是你让一个中国人，你知道文革或者说我们是讲究什么主义的人，然后看社会帝国主义，你在暗示谁什么？你想说什么？然后立刻就一个审核的警告在这里，嘚嘚。
然后那个里面不是说嘛，
嗯，
就那个女演员哈，大家都觉得也挺好的。伊，
嗯，
特一共就两场戏，
嗯，
所以我刚才说表演那个问题，就那个最后那个断臂小红卫兵姑娘，她，
啊，
不是在年会不能停里面演那个加班的小姑娘吗？
啊，的那个，
对，是我心中那个电影的高光，是我最喜欢的一幕，
就那种喊在那儿，
啊，对，我当时看的最喜欢，
哎，这姑娘以后你知道吧，她就可以叫什么的，
嗯，
两场封王，
嗯，
每次都两场戏。
嗯，
每个人就
他在那个里面戏份也很少，就
两场
戏。
他为什么叫我的名字？
对对对，
到后来年会他还在那加班，就两场戏。
一边看视频一边在那哭。
他彩蛋里面还站在 C 位，他彩蛋第一排主要人工，他是在第二排的 C 位。
哦，
这是导演对他的关怀。其实我做活动我点出了这一点，大家去看年会不能停的片尾彩蛋，
嗯，
跳舞的那场，
我再去看一遍。
所以这个姑娘，你看在这个剧里面也两场戏，
嗯，
就立住了一个人物。
嗯，
所以这小姑娘以后就啊。20场戏哦，太多了，太多了，这个我也接不住，两场戏足以。
他真的演得很好。
哦，我觉得这两场戏大家对他这个印象，
嗯，
所以你想，我刚才说那个表演的问题，
嗯，
你像如果女记者，嗯，就还是又说回腾讯吧。
女记者说：“我招谁惹谁？你们在这儿反复鞭尸我。
那”那总比那个高尔夫球棒强多了。
为什么要原谅？
对啊，为什么要原谅？所以说，如果是这个小姑娘，你让她按照这样的一个表演的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的程度去扮演腾讯版的里面那个女记者一个虚构的角色，
嗯，
我觉得一定会比现在给我们的观感要好一些吧。
嗯，
所以有时候她有的不一定是剧作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表演的问题，但表演本身也是剧作的问题。就你剧作写得好，你表演交付不了又怎样？
嗯，
我觉得刚刚好，就是他们能呼应在。但这个小姑娘在这里面。文革那样，我觉得是超水平发挥，
超水平发挥。而且刚才您说的就是这一幕，其实这一幕本身是改编来的，
嗯，对对
对，
对
吧？
没有，
这
没有
这一幕嘛？原作是叶文洁在很大了以后，回到城市里以后，见到了应该是两三个红卫兵一起他们见的面，
对。
然后那个他认出当时就是真正就是最后一击毙命他爸爸的这个红卫兵胳膊没了还是怎么着了？是他们在那样一个场合下，城市的场合下见的面。 然后说了一些话，然后他现在把这个戏其实是做了挺大的改动的，但是你看人家演的一点没拉垮。
他现在其实更加作用点，为什么改到这个老改的这个矿山里面吧，大概我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他也不讲，就是他的作用的意义不在于按照原著那样方式层层递进去塑造叶文洁，他现在就更加刺激你说
再给你一刀，
你杀了我爹，
对，
你现在都这么惨了，断了胳膊你还跟我说委屈，你都在这儿老改了，然后你居然跟我说永远不会忏悔，永远不会道歉，
对对对，
才会让
人类没救了，
对，应激反应，就说去你妈逼人类，我是吧，就这样，其实这是他的这个剧作的逻辑嘛，
对对对，
就更加简化，还是那句话，
更加简化，他就是给你层层叠加，让告诉你叶文洁他真的忍不住了，
让我把叶文洁联想成那颗脑子，就是有很多炸弹一下一下把它炸加速然后就炸飞出去那种感觉。
哎呀，这个现在总体来说吧，这个剧就是一点都等不了，就是得赶快给你对吧，砍一刀砍一刀砍一刀，然后
博尔特跨栏。
但最后其实你们俩觉得这个会让更多的这个 Netflix 的会员受众各个国家的，那全球对吧，那么多国家地区提供服务，会让他们更多的，是不是会有一批人会去看原著的？
我觉得这个转化可能很低，但一定有，
因为现在亚马逊英文版已经上畅销版了，又回来了，就因为这个剧刚播这个周末，
那
肯定
很
多人在下单，但注意上那个畅销版也可能不需要卖几千套而已，对吧，或者几百套，谁知道，我不知道啊，就是所以但是也是个绝对数量上，
对对对，
只是亚马逊嘛，因为毕竟这个大刘这个作品其实还是很多国家都发行了，所以可能是不是最终对推动小说还能再有点作用，就我们现在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成是1984年的沙丘，就1965年的小说，然后1984年、对吧，大卫林奇是吧，
对，
拍了那么一版，现在等于就是我们刚到84年这一版，
那我们三体书粉什么时候能等到自己的韦伦纽瓦？
对啊，就这个问题问得好，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事儿，
我希望能活着见到这一天。
就我后来发现是郭帆他儿子长大了，子承父业，
也不是不行，
就也不是不可以。哎呦，天哪！听说好，
那直接拍行不行？《流浪地球》赶紧先拍完，拍完之后就开始拍《三体》。
但是我其实觉得，
我跟你说，这真的有可能，这真的有可能。就是如果他《流浪地球》三拍完顺利完结，不想拍四，他说了不拍四，但是他。真的我觉得
真的有可能，
我觉得，但是如果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就意味着几乎这要占郭帆跟沃尔善拍封神一样，这就是一个10年的机会，
对，
以郭帆的性格
太
大，
而且这个三体其实我想来想去，他是不是都没法拍电影，因为他的
太大了
、他的时间线也好，剧情人物包括这个跨度，
对，
思想上的跨度，剧情上的跨度太长了。
他最适合什么？先拍一个电视连续剧，然后卡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候，比方说太空连环鞭炮的那一段，然后开始来个电影。
没有，其实我这个事儿，
大电影，
你在知乎上看到早期十几年前的知乎，
嗯，
知乎刚诞生的时候，
嗯，
我就写过一个帖子，说《三体》怎么改编。
嗯，
我跟张小北我们反复论证过，那时候。我不说嘛，那天不是说那个地球往事，说三体往事，我跟张小北跟三体的相关往事的时候，
你回去听那个节目，
对对，然后我再补充一下，那天没有说的就是我们当时为什么选择不改变三体，就是因为我们当时觉得直接拍电影是很难的，我们当时的脑补的就是第一步不拍电视剧，不拍电影，做一个游戏，用
三体游戏，
不是用游戏的方式，然后把第一部的故事怎么给你讲完了，就是你就这样方便呈现无所谓，它比动画片和游戏就是你有了更多的互动性，了解什么叶文洁什么，就是一个叙事的游戏就可以了，你可以带入，
绝妙，
因为
这个项目王多鱼
投了，
因为我刚才不是说那高尔夫球杆又要 Q， 就是为什么我那么跟全球人民游戏玩家那么痛心，对吧，乔恩就那么死了，因为我在游戏里面跟他在一起几十个小时，
对对对，
甚至更长，上百个小时，还可以打通关两遍。那你把《三体》的第一部这样的故事，你按着叶文洁也好，主要几个角色大使
汪淼
、大使，就这几个花完推，然后上来电影就把《黑暗森林》拍一个上下两集，上下两集6个小时，一集3个小时，就拍《黑暗森林》，因为它是空战，它是宇宙战争，反正各种，
对对对，
而且地球表面那么惨绝人寰的东西，非常适合视觉呈现大片，而且非常具体，是绝对能拍的，但是到了第三部、这个可能就只能拍剧集加动画，去把死神永生拍完，就是也就是说真正的电影最方便我们老百姓，就像流浪地球2证明的这样的 观看，你会发现按照流浪地球二是目前我们的中国电影的科幻
巅峰
工业的巅峰啊，
对对对，
但后面还会更超越它，
嗯，
在这个维度上去超越，你去想象，
嗯，
其实就是黑暗森林，
嗯，
是可以拍的，几乎书上怎么写我们就能，当然那些高维空间怎么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整个黑暗森林是一个非常完整，是在三部曲里面公认写的最好的，
对对对，
公认写的最好，就翻译的最差的，
嗯，
因为不是刘宇坤，但那个谁知道哪来一个作者，完全浪费了黑暗森林，我觉得黑暗森林就得请小刘重翻一遍，所以这个才能让老外更加痴迷，
嗯，
就所以我觉得黑暗森林是完全适合用电影的方式上下两部，实在不行就三部连拍，
嗯嗯嗯，
就只拍黑暗森林，
对，
前史你就让一个游戏做这个设定让大家沉浸在里面，
嗯，
当然你觉得不过你可以套剧你可以套动画都行，
嗯，
但是我觉得有这个游戏跟这个故事它太沉浸式了，
嗯，
然后你为了看故事那去影院看黑暗森林，然后最后的死神永生你就别那么苛求人类的电影制作人们的脑浆了，就是
像不这种东西，
对，你就动画片啊，你就剧集慢慢，
嗯，
就那个剧集就可以拍得很简约嘛，
对，
就成本都不用那么高的剧集，
嗯，
对吧，就所以我当时想就是这个东西咱操作不了，我跟小本咱就退而求其次，
嗯，
咱就买这个酋长闪电嘛，酋长闪电是很适合拍电影，它都很具象化，
对，
就它写的也很具体，
嗯，
是的，
画面
很有画面感，
很有
画
面，就很适合影视剧去拍，
嗯，
只是你呈现的好坏而已，
嗯，
就目前的工业水平我觉得都已经完全可以拍酋长闪电，
嗯，
因为它的那个情感其实还蛮浓烈的，
什么时候拍
什么
电视剧拍了，戴墨拍完了，陈思诚公司那个拿的版权，什么时候播不知道，然后是哎女一号谁来，反正男一号是王安宇，王安宇不知道演谁，
哦，
反正就演那对儿吧，
嗯，
我看那个就已经简介都发了，所以这就是当年我们的思考，
嗯，
其实到现在看其实好像你要不然你想想，那么张帆帆拍的那一部已经不存在的三体第一那个电影，
嗯，
那就是愣拍第一部，
嗯，
那就是这样，就你文革拍的也不尽兴，
嗯，
然后你视效你那游戏场面
也不
行，你能比杨磊拍的电视剧腾讯版本能好到哪儿去，现在奈飞也拍了一版，
嗯，
奈飞也没有比腾讯强到哪里去，也就是说目前我们的视效游戏也就是这样，还不如直接跳到黑暗森林去拍，但是你要在拍这之前你怎么让全国的更多的人除了书迷之外能视听的角度感受一下三体一的故事呢，
嗯，
你在游戏的世界里面，
嗯，
那我觉得也其实是不是看剧这样的体验，因为它是
冒险解谜游戏，
它增加了一个维度操纵感，
嗯，
游戏跟影视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多了一个维度，
嗯，
对吧，
嗯，
我们置身其中，
嗯，
我们跟它互动，
对，这个真挺棒的，让我想到了那个啥底特律变人
啊，对对
对，它就
是
多角色拼一凑一个故事嘛，
但那个，
就是，
那个游戏没有大卖嘛，那个三游戏
就卖的不好，但那个我还挺喜欢，
对对，
那个我还挺喜欢，
当时说实，
哎，但是游戏的受众又一下小了很多，
可是真的很适合第一部，第一部就真的很像一个冒险解密游戏，
对，
所以我觉得你这么说吧，
嗯，
玩原神有多少人，原神大众吗，这个我真不了解，
大众非常大
众，对，就你得做到原神，
嗯，
我们现在原神全世界倾向，
嗯，
原神那个公司叫什么我忘了，
米
哈
游，
米
哈
游，
嗯，
我们有米哈游，我们有 FunPlus，
嗯，
就你得让这种公司进来，
嗯，
所以说本来林奇，
嗯，
去家嘛是吧，
嗯，
对，
嗯，
啊是吧，你跟你合作
的不是合作，是我们朋友在那上班，
啊，我也有朋友在上班，嗯，然后所以我知道，所以那个像林奇买了这个，他当时游戏公司嘛，
嗯，
所以我当时觉得哟有点一样想法，但是我不知道他的想法跟我是不是一个思路，
嗯，
就是我们现在都可以有米哈游和 FunPlus 这样的顶尖的公司，我们如果做出一款风靡的三体第一部故事背景的手游交代了可以了，因为这个手游你可以带上就是这么说，这个手游就在 Switch 上运行的话它直接接大电视啊，一样沉浸，
嗯，
就我玩塞尔达都是在这个七十寸大电视上玩的，
对对对对对，
我不是在那 Switch 上玩的，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你看这就我从一开始十年前我完全不是站在一个纯粹的影院制片人的思路去考虑，
嗯，
我觉得你要真做 producer 从思路我觉得尽可能的要去各种维度展开，
嗯嗯，
我们哪怕为了这个电影但其实又不只是电影，因为你要从文本的源头它的核心价值其实是跟
什么载体最适合展示这个故事，
对， 对，你要尊重这个文本它最核心的价值所在，它一定有一个最适合它的一个跟大众接触的一个通道，或者说载体，或者说形态，内容形态，就是游戏啊、影视啊、文综啊、话剧啊、什么桌游啊，这都是跟我们互动的东西嘛。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觉得你们那个《三体》可能以前可能就，你看我是一说我是制片人思维嘛，就会聊一些 这样的一些思考，到现在其实你看十几年过去了，
也没有人做。
我回头可以把那个知乎答案的链接发给你们，这是我当时的思考。但是
因为要很多钱，而且不怕被骂，
所以我真的，如果是个游戏公司接手，哪怕你就只做三体一，我都觉得其实功德无量，因为你会让大家觉得对这样的一个中国未来也不知道多少年会再出现这样的一个超级 IP 啊，真的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出现。你先把这个东西好好吃透了，然后激发了很多青年青少年和我们下一代下下一代很多代的对未来的好奇心，对科幻对科学的向往，对科学的探求，这才是科幻作品的根本。所以我并不介意大家说去讨论那个刚才说的黑暗森林到底真的假的，先引发你的好奇心，到一定程度你自然知道，你不会去迷信把那个当成公理的。那黑暗森林它就是一个假设，那是一个科幻小说，
对对，
好吗？那跟科学关系不是很大的哦。
嗯，
就是你到一定成熟的时候，你自然知道该怎么看待它了。
对，
所以现在的三体过于流行啊，就是大众当中大家就会觉得说什么言之必三体，其实你就知道，其实它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流行文化来看待，也不是不可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感谢网飞吧，对吧？
对，
但是反正也不是拍给咱们看的，跟咱没啥关系，咱都是下载看。
这是可以说的吗？
那我们只要不公开去传播链接，你私下的去自己观看，目前法律是管不到的。法律管的就是说你去传播，比如说你在微信群里面有500人、300人，
感谢您的普法。
你难道不是群主吗？你们俩是群主吧？
他是，我不是。
做个，
我没有传播，没有。
不是，你要起到阻拦群友传播的义务，然后呢，你一定要说这个话，不然万一追究起来，他就
我是真的在阻止的，我没有，只是说。
因为现在的微信群群主跟公司法人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是这样。
所以我经常说，谁把群主转给我，现在大家都特高兴的转给我。经常我们不是每次见面做观影会，一两百人建个群嘛，其实这样。所以真的就是我们自己做。
所以我执法严格是有道理的。
当然了，你是群主，
他是最棒的，
承担这个第一责任人。
我甚至不是管理员，
高兴吧？
高兴。
我知道为什么这么憨憨了。
我们发生过政变，他曾经是，然后被干掉了。
就是德不配位，就是这个描述这个。
也不是啦，其实是一场玩笑，但是对，对，就是德不配位，你说的没错。
然后经常主播在群里发一些重要的预告，什么时候说还说请管理员帮我置顶一下，然后没有人理我。
对，大家都很忙，然后突然就有管理啊，我看到了，帮你置顶。
我到底是不是这个节目的主播？
很卑微，对，非常卑微。
那好，那是一种历练啊，那是一种历练。哎，行吧，今天真是怎么最后你们有什么最后要说？哇，这是个什么桌面？这是什么游戏啊？
他喜欢的一张画，
这个是国内的一个画师的。
哦、我以为是哪个游戏角色？
鬼刀。
怎么？
他只喜欢尼尔小姐姐。
Neil 很好。
最
后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希望关老师早日把三体做成游戏。
跟我没关系啊。我们只我早就不在这个赛道上了啊。我现在是个全职的全日制的大学生啊。
OK。
哦，还有、关老师，你的剧在哪个平台播？你要不要给自己打一个啊、哦、腾讯独家。
这个就不宣传了，等那个他们自己去宣传了再说。我配合人家的宣传进度，我在里面只是一个客串的一个相对而言比较重要的配角、我不是主角。但戏也很多，
可是这年头的都是配角要演技啊，主角都是垃圾啊。
这是可以说的。
还好我没有说这个剧叫什么名
啊，
无所谓，不重要啊。
我只是说一种就是普遍现象，并不特指任何一部剧。我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不是，因为我其实没有演过戏，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演的比他们想的都好太多，就觉得非常好。真的，他们说关老师您都已经可以1天5万了。我说啊，赚钱那么容易吗？谁请我呀？
你离208万只差203万。
对，
加油关老师，
加油关老师。
就是这个
狗富贵勿相忘。
火象三傻
妙
妙
屋。以后各种上各种大型综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口播一下，谢谢谢谢。
真的就是，我后来发现这个，原来我找这个源头，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在摄影机后面待很久，哪怕到摄影机前面我也没什么感觉，就是松弛的原因可能还是你不陌生，然后你又有了生活体验，年纪大到一定程度，就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你看剧本比较容易能够理解剧本，并且容易 带入到人物当中用的方法就是靠回忆，就看了那么多电影，
嗯，
你马上就知道哦，类似这样的题材当中那谁是什么样的剧情当中那样的好的演员他们是怎么表演的，你就去模仿，然后松弛的去模仿就可以。所以我现在谈不上什么总结，因为我没学过表演，所以但是后来导演真的不理我，我后来我也觉得好像是我只能用一种方式推论出来我演的好，就因为导演不给我导戏的，都在导那两个主演。后来但是很好很好，我们导演还行啊，非常好非常好，真的就后来真的没人理我，就是我就卡词就卡了一两次啊，就是因为那天就是我们是那种互相骂人的戏，我太激动了，
太文明了，骂不出来。
不是，就拍了七八条到后面十几条的时候，真的有点累了。
啊，
所以就是是因为我们在一个室内二楼办公室，几十个人在嘛，又打灯又很热，就有点缺氧，所以你的记忆力你打断的词儿可能稍微有点卡了那么一下，但也就那一次。所以其实拍戏我发现真的就我觉得还有就是我真的体力还不错，所以就可以一遍又一遍来，一遍又保持连贯性也很好，加上我又是个配角，所以我就配的也很好，跟我对戏都挺开心的。嗯，我跟我对戏的年轻人都非常职业，都我觉得他们戏都不错，就挺好的，我们能对到一起，他们也很舒适。他们问我，哎，关老师您演多久了，就是我说我第一次演，我操，所有人都不相信，都以为我已经演很久，其实完全不是，我就第一次演。哎，我说这个就蒙中了，那主创因为都是我的老同事
啊，
老朋友，所以对我比较了解，就把我拉过来，
从幕后走到了前台的关老师。
对，我铺垫这段就是说如果后面我又去演戏大家不要奇怪啊，因为这第一次演，万一后来别的导演也看上我，那我又去演，那就演呗。
让我们期待关老师在未来三体里的表现。
我跟你说，我他妈就演那谁，
索尔是吗？
我就演
那，期待上了，期待上了。
我就演那云天明的大脑，肌肉的，告诉你什么叫做血肉之躯那肉啊，
笑死了，这怕是有点难度吧？
不是，还是有的。你基本小时候看一动画，叫《忍者神龟》
哦，看过。
里面的反派叫 Longer，
对，他就一个
大脑，
在机器里边。
对啊，他只有一大脑呀，他装的那个他那个机器人，你机器上面没
演。怎么演呢？你把自己的脑子取出来吗？还是怎么怎么？对，就
我们用意识传递给他。
OK OK， 虽然无法想象，但是我期待您作为云天明大脑的演出。
哎，好的，我们在进行这个结尾的认真的这个对话讨论的时候呢，关老师抱着一个粉色的草莓熊，
旁边还有我的西高地，
旁边还有一个可爱的西高地，这是 Jelly Cat 吗？
对 ，Jelly Cat。
Cute。
这装充电宝的嘛，装手机其实挺好的。
天哪，
我
也需要一个这样的。
我今天出门带着它遛狗。但是它唯一的缺点也就一个，就是废水，
容易脏。
对，我老在洗，在北京背几天就脏了，真的是。
那倒是，
在上海都没那么容易脏，但是北京还是。
都怪北京，北京坏，狗好。
你是个逻辑棒棒的呀，
逻辑都在我这儿呢，谢谢。
哎呦，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你们这个节目这个粘性那么高了，对吧？
真的吗？来点评一下，谁夸我，我一定会听的。只要有人敢夸我，我就会没错，
说的没错，就是我本人，
就是我本人，
就是都是亲切嘛，都很亲切啊。好吧，那这个看看这期我们这个录完了之后，看下次啊有什么合适的选题啊，就这种啊完全可能跟我不相关的啊，不搭。
你喜欢这种胡逼风格吗？
说什么呀？
你像我的节目叫什么名儿？你们的节目叫什么？火象三傻。我们节目叫开放对话，
听起来有文化多了呢。
就是完全开放。
OK OK， cool。
好，说结束语吧。
好的好的，非常开心，今天有机会和关老师和雅迪
电动车老师。
太植入了吗？
他不给钱，我
太可恶了，跟追他要钱。好，非常感谢雅迪参与我们这期的节目啊！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喜欢喵喵屋，喜欢雅迪的朋友，记得评论、点赞、收藏。评论、点赞、收藏、收藏、收藏还是
藏
来着？
收藏。
这个、是
老铁唠唠唠。
我本来对我每次收藏打赏，如果有什么想说的悄悄话，或者想听我们聊的话题，也欢迎私信我们的邮箱。虽然不一定被采纳，但是每一封邮件真的都会认真看，因为没有什么人发邮件，所以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小宇宙的公告中找到我们的入群二维码。其他平台收听的朋友可以给我们发邮件要求入群，真的没有什么人发邮件，大家发一下求求了。
也没有什么人入群。
入群还是有的。
让我进个几群，12群是吧？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带壁炉的大客厅。Anyway， 好好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
拜。我去云天明了啊，拜拜。
期待，期待，期待，期待上。
笑死我了。